Hello， 大家好，我是 DL，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和自我探索。本期我和嘉宾凯莉麦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因为过去我时常幻想，如果我十七八岁就能听到关于女性的好的内容，我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勇气去突破重重的束缚，早一点觉醒，早一点能自由地只为自己而活呢？当然对于我来说，时光是不能倒流的，而凯莉麦作为21岁的女孩，她就在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接触到了女性主义的内容，觉察到了生活中的一些异样，并且迅速学习调整，一步一步争夺，最终走向了自由。我录完这一期播客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她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救赎了过去的我，我要谢谢她勇敢真诚的分享。本期播客时长将近三个小时，听完的姑娘们可以选择把这个宝藏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其他女性，希望我们都能从中获取力量，继续前行。接下来邀请凯莉麦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一点不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莉曼，我是一个普通的从和田长大的一个女孩，经过自己的努力，很多人的帮助下，现在呢正在多伦多生活，想要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故事。
非常感谢啊，就是凯莉曼刚开始我记得我给你的微信的名字的备注是凯莉麦书友会，因为之前我们有过读书会对吧，我们在同一个群里面，所以我对你的印象一直都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25-26岁左右的女孩子。当你主动跟我分享故事的时候，我就想你可能是要分享一些比如说大学毕业之后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自己是怎么克服的。但是当你告诉我你才刚上大学，你从国内的一所大学现在又要去出国在国外上大学，就在想哎，你到底多大呀，你告诉我你21岁，我当时特别的震惊，这个震惊里面有我非常多的羡慕，在这么早这么年轻的一个时间里就有很多主动创造自己生活的这个能量，我就特别的欣赏，包括我们听众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大学生，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姐姐还是作为这个播客的创作者，我就特别特别的想把你的这个故事给大家分享出来，希望大家也能够从中获得一些能量。所以我想直接切入第一个问题啊，你当时为什么想要主动的想要跟我去讲述你自己的故事呢？
因为我生活中走到这一步其实经历了很多，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一个时候，当时我就在想把我的生活当做一个试验品，然后因为我们新疆班我是在内高班上的嘛，我们当时学校有个传统，就上一届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师长师姐会回过来，等他们去大学以后他们会回来跟我们讲他们当时的事情，会有一个讲座，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赢过这一关，我到时候会把我这些怎么熬过来的，怎么把就是怎么解决我现在的困难的，我会把它分享出来，这个信念让我挺过来，我就想着自己像是个科学家一样，我就想好，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我现在有两种选择，我可以就是把自己当做试验品，我可以成功也可以不成功，那如果我成功了的话，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经验告诉别人，那我的苦难那就不只是一个苦难了，那还能够把它更拔高一点，就以这样的信念做我一切能做的，把我所有的知道有益于我改进我现在的困境的一系列东西都做了一遍，后面非常幸运的实验品成功了，对对，但是因为后面我们的校长换了嘛，也没能在学校讲，后面只有在那种 高考加油的时候，我穿插了一点点我的经验，也没能讲座，但是我就当时毛遂自荐，我就说我来讲，我就找你，就特别。
特别开心哦，大家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因为你前两天我跟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去聊，我就说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个21岁的一个小姑娘，她的故事实在是太棒了啊，就特别迫不及待。所以其实你刚才说了这些，我就特别好奇，你在高中的时候上内高班嘛，对不对？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内高班啊。内高班对于我们在新疆上的一般是少数民族同学会更多一点啊，也有汉族同学。然后对于国家的一个政特别好的政策说，因为新疆的这个师资力量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通过一个选拔的考试，把部分的学生考取到内地的各个的特别好的一些学校。这些学校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内高班，内地的高中班，类似于那北京、上海、广东各个这些一线的城市都有，所以凯琳班是属于其中一位。那这个内高班到目前为止应该实行了十几年了，所以这个简单的科普结束啊。所以我想的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在高中的时候遇到的你认为的那些困难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比较要强的人，就是可能竞争心有点强吧，就算在家里也是，就是我哥哥得到多一点爱，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就得不到那个爱。然后在学校小时候我爸妈都不管我的学习，我有一次还学我爸爸的签名，我就跟他说，爸爸你的签字好好好帅，能不能教我，他就傻乎乎的就教我了嘛。后面有时候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就不会拿回家看，我就直接自己签了。这样我对学习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到后面我发现如果学习好的话，特别是在我们东亚社会，你能得到很多，你能得到老师的关心，你能得到朋友们的喜爱，你就会得到很多你想要的资源。我当时慢慢的就从小学大概是对，从六年级开始吧，我就学，就是一直都是中间往上的水平，我一直都不会争第一。到初中的时候，到初二后，我就开始，就是想要，因为我知道了内高班嘛，我就想要，想要去那个地方，想要得到这个资源，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了那个重点班。再从重点班再考上内高班，这样。
哎，这里我想小问一下，就是你当时作为一个初中生，你对内高班的期望是什么？那个时候在你印象里，内高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内高班，首先我看中的第一点离家远。其实我内初班就想，内初班又要科普了，就是初中在科勒玛依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这样上嘛。当时就很想去，我哭着把我那个申请资料，因为我没有户口本，我不知道，太小了嘛，我就哭我的那个申请资料，我都填好我的名字了，我会的那些，我就给我爸爸，我爸就说，哎呀别管这些了，过来睡午觉，就把我搂到一起就睡睡，就是他就不想让我去内初班，因为不想离开家嘛，他不想让我。然后但是内高班我想的第一点，我可以自己生活，我可以有自己想要的选择，我还可以谈男朋友，我还可以什么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当时想的就很自由，因为自由是我特别看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我想的就是我可以接收到很多新的资源，新的人，新的老师，然后我想的可能条件会更好一点，我想的可以吃到更多好吃的，我这么想的。对，
那我这一块还想再追加一个小问题，就那你当时有哪些不自由的点？作为一个小学生，作为一个初中生，因为你刚才说你从小学的时候你就想要有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憧憬吗？
对，因为我觉得总是在他们眼里就像小孩子一样，我放学必须要回家，我不是说放学
必须不能去别的地方，就直接放学马上得回家。
会有人管着你，就是比如说 你要是稍微回晚，比如说想跟朋友吃点对面的烧烤，你可能会稍微晚一点，他就会啊，好啦，奶奶就会开始问啊，在哪里呀、啊？这样子，我就会好烦呢、啊，我还得汇报，我还得说我在哪里，在这里，在那里。他们还会提防你有没有早恋，会，我就觉得哎呀，没有活到我想要的那个生活，我还需要更多
恋。那你的这些憧憬，到最后你拿到了这个内高班的录取，你的父母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特别骄傲，我内高考试考的也很好，我要没记错可能考了670好像，他们都很震惊啊，他们觉得我平时都是那种啊不在意学习，天天就知道吃吃喝喝那种比较大大咧咧那种人。他们告诉我成绩的时候是我妈告诉我的成绩，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第一个知道，不知道我妈就冲进来，我当时在厨房切菜，我妈就冲进来说你考了这么多，我就说啊，我就还有点哭，我还有点哭，我当时不知道在装什么，我就说啊，我本来想考更高一点的，我真的。
哎，当时满分应该是750是不是？
对对对、
那很高。
我当时考的很高的，然后我当时就和田地区的第二，对，然后我就哇，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当时在操场在排队嘛，把全部和田地区的人，我们学校是和田地区重点的一个学校嘛，好像要发什么东西，就要把所有和田地区考过的那些人就汇集过来，就给他们发一个什么东西。当时我就排在第二，我前面的是我们同班同学，我就说哎，这在排什么，他说哦，按排名这样。我觉得哇，我这么厉害吗？但是就没想到。
所以大家很高高兴兴的把你送到了内高班。
其实我爸哭了。
在
我送走的那一天哭了。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哭。第一次。就第二次他送我出国的嘛，他哭的特别，就是直接像小孩子一样，就那种出生的，就那种抽泣的哭。我第一次。送我去内高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哭那么厉害，连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哭，当他送我出国他就把头埋在我的肩里哭，你知道吗？我都受不了，我就啊啊啊，对，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对，
哎，那你以这些自己也非常的开心嘛，以这种算是和田地区第二名的成绩到了这个内高班，那到了之后你发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发现我们学校非常的小，非常小，我是在台州嘛，浙江台州，就要又要科普了，台州一个所有的什么模具，塑料模具生产的第一，但是呢很不出名，非常的小。在我没去之前，其实我去之前也不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当我拿到分数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我们觉得哦，可以去个上海了吧，可以去个北京了吧。但是其实因为它是随机分配的，我去到了浙江台州，台州一中，我当时哭了一天。我哥哥也劝我，他说其实浙江的卷子特别难，你要不然别去了，其实对你不利，因为我们从小基础就没有比人家好嘛，他说你要不然不要去了，我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就不管多难我一定要去，我就当时就去了。当时去了学校以后啊，我还想呢，我们学校会有一个小公园，我们学校会比较大，有个图书馆啊，可以跟我男朋友，将来的男朋友牵着手散步，结果都没有，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小，可能怎么形容呢，就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吧，我们学校就有一个篮球场，新疆班和本部是分开的，本部非常之大，新疆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犄角旮旯，就只能这么说了，非常小。我们称它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么一样的地方。我就在我当时去那里的时候就一直在哭。去学校的路上，就我们是火车过来的嘛，从家里会经过上海，然后经过上海的时候我眼泪一直在掉，一直在掉，一直在掉。我就看着上海，这边是上海虹桥方向，这边是那个，因为我们下了一个地方是从坐大巴然后再坐到台中去的， 就会经过这边是上海，这边又是往另一个方向、嗯、我当时眼泪夸夸掉，然后到了学校又发现学校超级的小，就我当时就觉得完蛋了，可能
落差太大了。
对，我就觉得就像被拐卖了一样，但是你的一只脚，你的两只脚都已经跳进那只船了。对，我就想了，好吧 ，What's next？ 更糟到哪里去？
就这样开始了你的高中生活。
对的。
那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困难就是我们有个预科嘛，预科我过得非常的爽，因为在因为我是成绩比较好的考过来的嘛，就算在新疆班的这个池子里我也还是很厉害的，就在年级排名前那样，又跟很好的又交到了一些朋友，大家都特别喜欢我，因为我长得又高又漂亮，哦，大家都好喜欢我，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生活过得很好啊。因为是预科又比较压力没有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预科的教材比较就科普一点，就比较轻松一点，我当时就想哎呀我的高中这样了。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学期嘛，每一个学期我都能拿到什么学习奖，我觉得啊、哦，生活就该如此。回去的时候我就用我那些奖给我爸妈，我给我爸买了个皮鞋，又给我妈妈买了个项链，又给我哥买了个什么 CK 的一个内裤那样，对，就觉得很爽。哦，我就又以这样前面的一个排名。又考进了本部，我们学校会挑前三十进入本部，我就那前三，我们一个年级里面有将近200多个人，我的噩梦从进入本部开始。
本部的话，你刚才所说的就环境比较好、
大
比较大的那个，
对，我看中那里，就觉得应该资源会更好吧，然后应该条件会更好，然后。我们外出其实两周一次嘛，如果你考到本部的话，其实你回我们每周会回一次新疆班，你回来的路上就可以顺便买点东西，你觉得真好，
又多了一点自由。
对，然后又大，然后说不定还能遇到浙江本地的小哥哥，哎，又能谈一场恋爱。对，我就想的可以可以。结果发现到那里才是我噩梦的开始，成绩排名垫底，就当时进去的时候还比较自信嘛，就啊我是新疆小美女，成绩又好，你们这些人肯定我在你们这些人之间不排名中间不排名顶也排名中间吧，但是结果一考试垫底，年级有多少人我就多少人的后面。对，一共有八，
真正的见识到了浙江的卷有多卷，
太卷了，他们特别的厉害。怎么说呢，就你完全没有办法比，完全没有办法，直接降维打击。我就当时就吓坏了，我就说啊，就特别的失落，就羞愧。因为别人都觉得啊，你考到本部了，你好厉害呀，结果你到别人那里只能做一个帮别人垫底，我就觉得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地位，落差特别大，那边是热水这边是冷水，你就在那里，然后回家你还得笑着对爸妈，你就爸妈打视频，你就会得说哦，还可以还可以，其实一点都不好。
不想让他们担心是吗？
对，但是后面慢慢的其实自己也承受不住了，因为我不管再怎么努力，不管再怎么学，我还是垫底。你看着那个排名一点都不往上走，因为其实那个环境也不是特别友好，你要不然得有钱，要不然得有学习，就首先你学习不好，那你就可能别人就会觉得你智商有点问题还是咋样，就会就会有点看不起你。第二个是钱，学习也比不上人家，钱更比不上人家。
钱他是怎么看到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在高中不都是穿校服吗？
是啊，但是还是能看出来，比如说你的鞋子，你的理念，对不对？你的穿搭，你的谈，对，会聊那些。哎，我那天 去了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还有人穿什么 LV 什么耐克的什么几千的鞋子啊，这样。
嗯，那你就真正的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怀疑。
非常的怀疑，我当时就是直接整个人都碎了。我当时后面的感觉，我烧伤了的感觉，就是没有了皮肤那种感觉，血肉模糊那种感觉，我爬不起来了，我就感觉自己就被扔掉，就捏碎了，扔在那里一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借了我朋友电话，我们连电话都不让用，自己不能有自己的电话，不能藏手机。你每天学习吃饭，因为你学习不好，课又听不懂，老师上课又特别快，因为老师默认你都会，然后去吃饭你就感觉自己是个只会吃饭的废物。对，就会很挫败，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看不起自己，最可怕的就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因为你一直是按照外界的那个标准，你就像是一群羊一样，然后达到了这个标准，是第一品羊，第二品羊，我是那种最看不起的那种羊，我就觉得那我在这个羊圈里干什么，臭烘烘的，我就觉得自己见不得人。但是我对自己的期望，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在想，我是个很厉害的孩子啊，我是个很棒的啊，大家看不到我，为什么我得不到那些荣誉呢？
哎，这个地方我有点好奇，你当时有没有跟其他的考到本部的那些同学去聊，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其实我们很奇怪的一个氛围，就是大家都会很装作很
什么，
大家过得对，我觉得如果我们互相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许会更好。对，但是我们因为进入本部以后，我们有20个班，我们这30个同学会被分配到20个班，其实就会很距离又很拆开了嘛。然后回到宿舍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让彼此知道自己过得不好吧，就是我们都不会说彼此过得不好，我们可能会偷偷的在电话里哭，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但是我们聊的时候又会觉得又会聊得很开心的样子。对，很奇怪。
所以其实你在你想跟我聊就是你高中的这个这件就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上过内高班，但是我听内高班听得非常非常多，就感觉这件事情是很少被人诉说的。因为对于作为一个上高中的话，应该是在15、16岁的一个年龄，这15、16岁的年龄算是刚好青春期，对一切都很好奇，想知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内高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就像你刚才所说，大家是没有办法用手机，不能自由的用手机嘛。第一点，你从这个校园出门的这个时间是被规定的，你就算是能出去，大概出去多长时间，这个也是被规定的，所有的时间就像机器人一样去规定的很严。内出班的话更严，因为他们更小嘛，是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当然我所知道的，当然内高班的话它确确实实师资力量特别大，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疆出去的一些老师，对吧，也有从这边跟过去的老师会各个方面会照顾大家。但是对于一个200多个人的一个学校里面，那这样的老师肯定是不够的。那你所经历的那件事情如果不展现出来，不去诉说的话，那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个像你一样的凯琳麦在上这样的一个内高班，可能他们也在经历着你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他们也会认为是不是只有我在经历，是不是我这么差。所以我觉得真的值得大家去多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多跟别人去分享自己确确实实过得不太好。其实当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能量反而会上来一点。
对，会很熬一点。
是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像是 从新疆派过来的老师，其实说实话，就是我遇到的老师，其实好的不是很多。他们主要是管自己，其次的话会比较关注一下巴结他的人，是可能这样说出来不太好听吧，会比较，比如说我跟你关系，对，我如果多找你，哎，那你就对我多好一点，可能包裹让我多拿两个，然后因为我拿的次数都有限制，可能一个月啊，不是一年就有三次，对，
就军事化管理，
真的，其实就感觉，我觉得你特别敏锐，确实彼此之间像防贼一样的防彼此，感觉我要是露出我的脆弱，你会不会过来刺我的？就那种感觉，没有人敢去敞开自己，没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彼此之间不会温暖的这样抱起来。
你说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样的一点，就不知道你们当时老师有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因为高考是一个万人过独木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彼此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所以
可能大家会心里面说，哎，如果我告诉他我有点差的话，那我未来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我会处于劣势？这个高考这件事情好像把我们以那种同盟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我们要彼此竞争的关系。
但是呢，其实这个现象在我看，在如果在新疆在本地上的人还好，不会有这种怪的现象，在心理上也好，在什么各种社交方面也好，它还是一个很温暖，七情六欲俱全，比较善良的人，也很懂一些社交礼仪，也会跟朋友会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但是在内高的话，从内高回来的很多人，我知道的很多，我就说我自己吧，我就会有点变化很大，心会变得很冷。对，内初的我发现是更这种现象更明显。
就感觉是对自己情绪的压抑会很多。
对，就感觉其实会变得不真诚，会变得很可怜，就像是一个残疾人在心理上残疾一样。其实跟那上过内初的人和没有上过的人，你一跟他们交流，你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是上过内初的，这个是没有。你就能很敏锐的感觉到不一样。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上过内初和内高的话，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自己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诉说的。除此之外，我刚突然想到另外一个点，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你其实跟我说你在预科的第一年，因为内高班的学生会高中会上四年，第一年算是预科嘛，预科的第一年你其实是有朋友的，大家彼此之间关系还是很不错的。问题是出在又选拔了这个200多个人里面的最拔尖的前二三十个人，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大家还是正常会聊，但是可能彼此之间的连接没有那么深。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是当老师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曾经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也进过特别这个年级里面特别好的那个班，当时我们的老师就说过，就说你们这些学习好的孩子不懂得关心人，我就会各种说你们特别的势力，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有学习啊，埋头学习就好，其他事情你们都不会关心。当时那么说，但是我觉得哪有但是后来我自己但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然后我尤其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当过高中老师，也当过大学的老师。大学的时候是给那些预科班的学生上的英语课，当时我教了四五个班吧，其中有一个班整个班里的学生的成绩也没那么好，但是也不那么差，但是那个班我是最喜欢的，大家之间的互动非常的自然，就各种开玩笑之类的。还有一个班的整体纪律特别好，都是那种埋头学习的，给他们班上课呢我也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压力吧，他们非常的听话，但是与此同时 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就像死水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我们非常的听话的规训的以学习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标准当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理念的时候，我们那个人的那一面可能就没有了。
是的。
嗯，
对，所以我从小都是那种中上，我学我该得到的，我不学的话我可能得不到我想要的，我学但是我同时我也玩，我就不听话，我可能一直从小都是班长嘛。为什么要当班长呢？班长的话你可以管别人，别人很少会来管你，而且自由度比较大，就是自由是我一直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当班长的话，你可以去跟老师喝两杯茶回来。对，然后在那个我也是班长，在那个我回到那个本部之后，我是我们年级的那30个人的班长。
嗯，
然后当时就是会得到很多好处，什么消息你会先知道，比如说有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东西，比如说要投票要怎么样了。在讨论关于我们的一些变革的时候，你可以说上话，你可以说两句，说上一句
以前，
对啊，你就说老师我觉得这个不太好，那我觉得也好。因为我发现很多当了班长当了这样的人，他们会很想巴结老师，他们就会去那种老师说什么什么，老师喜欢什么，比如说老师说我们要不然发那个发手机变成2周1次他们就会比如说本来应该是2周1次嘛，然后他们老师就说最近怎么学习大家学习不太好啊，是不是手机发太多了，那就3周发1次吧。有些当班长的，有些当那种比较有话语权的人，他就会说可以啊老师，我觉得挺好的，就觉得这样的话老师的小助手这样子，老师会觉得你更好。但是我不想让这些有话语权的人都被这种人占领，也得有一些
不一样的
有利于我们的成分吧。因为我是那种爱玩派，然后比较人性一点的那种派别。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因为你喜欢自由，就因为你有这些反骨的那一面，然后导致你可能是最痛苦的那个人，因为你去了一个最不自由的地方。所以我们
然后
回到那个
好
那个点，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在你非常非常痛苦的一直垫底，然后又跟自己感觉很割裂的这个一个状态里面慢慢把自己拯救出来的呢？
其实可能为什么能想到这个，我其实是靠运动。我当时是在高二吧，高二快下学期的时候，上学期结束那会儿，我就想的，因为离高三越来越近了，离最后的那个终身很近了嘛，那个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判决。你能去好学校，你就能得到好一点的资源，你不能去，那你就差一点。我当时想的就我不能这样，我很痛苦，我知道我很痛苦，但是我得从这里面得到些什么，不然我得的痛苦算什么呢？我就难道后面我就哭着跟家里说我当时很痛苦来着，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我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什么，就一些回忆而已。我不想这样，我得得到些什么。我是比较有确信的人，我就想的不行，我得得到些什么。我当时就想的我首先我要调好自己，我不能这样破碎下去，我不能每天飘飘然的，就像一个行尸走肉，真的像一个行尸走肉。我去了很多次学校的心理咨询，因为外面的我没一个是没有权限出去，一个是没有资源，我就去学校里面的嘛。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下，我的另一个难熬的一个事情，我小时候是被我的表哥比较低程度的性侵过。对，没有发生性关系，但是有被多次频繁的性骚扰。 这个伤又浮现了，
回来了，嗯，
就是说祸不单行一样，当你有一个苦难的时候，那些苦难都会一个一个一个展开，一个一个展开。当时又是一个自我贬低、自我怀疑，又觉得自己非常的，我成绩又不好，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但是我当时看了很多书，我想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出来的人，我是一个值得荣誉的人，我是一个应该闪闪发光的人。
嗯，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我应该成为的样子的一个形象。
嗯，
我应该是那样的，我可以成为那样的，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成为那样呢？我当时读了一本书特别好，我一直在搜寻我的解救的方法，叫做陈海贤老师的了不起的我。对，那个我就靠那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然后读下去，它因为是有个历程的嘛，就把它读下去。我就想到要运动，首先要在精神上身体上先，如果你想一个成就的话，首先你得有个身好的身体，有了好的身体你会有好的精神，把这个身体和精神稍微提起来以后，你再好好的补你的精神，你再弄学习。当时我对自己说的一句话，首先我要把我的身体搞好，我不管怎么样，就算我到最后我成绩不好，我考了200分，那我也不管，那我至少我要
好好活着，
昂首挺胸的走过这个阶段，像个人一样的走过这个阶段。其次，如果能在弄好我生活的同时，我能把我学习弄好，那我太好了，那我太喜欢了，那就这样。嗯，当时我想的，我很不喜欢这个高考，我很不喜欢这个体制，但是我已经参加了，我已经没办法退出来了。就像你已经参与了，你最后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痛苦或者不痛苦，你都会被烙印。我当时想的就像那个古代罪犯的那个烙印，会烙在额头上的那个东西。
嗯，
我想的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东西会落在你的头上，它已经悬在那里。
嗯，
你想要烙什么印？你哭没有用，那怎么办？那你又不能逃跑。那我想的，好，那我至少拿个中上的，还是中上，我不要第一，因为第一我可能很遥远，那我就中上，那我至少拿个中上，我怎么样可以拿到中上？我就一直在努力努力调节调节，我每天都会跑步，就不管冬天，不管春天，或者不管夏天，什么时候，每天下课第一件事情跑步。因为我最开始做那种帕梅拉嘛，我没有手机，但是我当时发手机的时候，我有个这么大的一个小本，就比较手机比手机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本子，我会把那个动作按照那个火柴人的那种样子把它一个一个记下来。我会把那些里面的音乐，我有个 MP3， 我会把它一个一个找到，把它放到里面运动的时候听，这样子。那个本子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别人都在玩手机，就想哎呀，好不容易发手机了，赶紧刷会抖音。我当时想的，赶紧把这个记下来，快要收走了。对，我看着那个火柴人，虽然有时候画的不太像，当时就想，哎，这个动作是啥来着？就是那样子。就发现，其实如果帕梅拉的话，可能会有点耗时间。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更短一点，但是同样能达到好效果，跑步。下课，因为我们下课到下午下课到上晚自习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还得出完汗，我还得洗个澡，因为我比较精神，我不想满头大汗的那样。我就跑完赶紧去，一下课我就去跑，跑完我就去洗澡。
你现在去吃饭吗？应该很饿吧？
我回来再吃。对，先去跑，然后洗澡，然后赶紧吃点两口回去。对，简直个狂跑的模式。我经常上晚自习都迟到，后面老师就说你怎么天天迟到，后面我又不能迟到了，我又在狂奔狂奔。对，其实我 对，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干什么的人，我只想让他们看到我一个比较啊哈哈大笑、风光的那一面，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满头大汗跑步，比较要面子。每次跑步之前拉伸嘛，我就做心理建设，别人不会看着你，别人不会看着你，你就跑就行了。因为跑步姿势，我又会想别人会不会评判我啊，要。帅哥看到我满头大汗、脸红红的，会不会觉得我会不会不喜欢我了？要做很多心理建设，但是后面慢慢一天一天你坚持下来，后面就会不管了，好，不管了，就会脸皮也增厚一点。这对于你后面不管是上台演讲，不管你做什么，我对我自己来说都会比较舒适一点，就会同时练就了我就不在意别人的。会稍微不在意别人眼光。我当时想，就算我可以一边在意着，一边做我该做的事情。
那我就开始问你问题了，好多问题。
好
嘞。OK， 那我从运动开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选，你为什么会认为运动，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件事情，当时能拯救你？
因为我可能还跟看了那个艾丽老师的一本书，好像叫。一千个小时还是叫
8400，一年有8000、
啊。对，
小时
对这本书吧，他讲了自己从胖，他也是上过内高的嘛，从胖慢慢健身，变得又帅，又好考上北大嘛。
算是对他来说，这个运动是也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小的契机。
对，我想呢，我也应该可以借鉴这个，因为如果你的精神不好。因为我看运动的人，我看的书很多嘛，我不知道我具体是从哪里知道的，但是，你看过的书会在你某一个时间段会突然闪现出来，会帮助。对，我当时就想的，跑步的话，你的精神状态会好，你的身体会好，你不会那么病殃殃的。我觉得这个有助于我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而且内高的话会久坐嘛。上高的话会坐很久很久，我的腰其实不是特别好，就会腰疼。我其实在预科的时候那段时间没有运动嘛，我有段时间我都坐不了，我拿个垫子，这是我的桌子嘛，我就会跪到地上那样学习，我的腰不是很好。可能是遗传嘛，我妈妈的腰也不太好。对，后面运动以后我发现身体又没什么毛病，我的月经的那个血的颜色就是红红的那种，我就觉得哇真好，就很漂亮。对，然后我还会每天吃玫瑰花酱，还会吃那种维吾尔鸡。骗
人，最能养生，
真的。我可能养生是跟我爸学，我爸特别养生。我还会吃那种什么这维吾尔，
我也吃过。
对，因为听说对脑子好，我就使劲吃，因为我需要我的脑子灵光起来。
对，真的是，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就在我们新疆和田的这种的算是补品啊，这种的维药啊就特别多啊。我们家里人都组团去过和田买这些东西。
对啊。
太好玩了。那我们话说回来啊，我还要补两个小问题。你当时没有想过算了就不在这儿高考，那我就回去吧。因为我有听说是就我周边也有就上过内高，实在是在那儿适应不了了，然后就退学回来的。你当时没有想过这个？
有。就是我高二上学期暑假回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抑郁的状态，我当时瘦了10斤，暴瘦10斤，好像10公斤还是10斤。10公斤，我本来是61，我当时变成了50，就整个人对，然后皮包骨非常的瘦，非常整个状态都不好。当时我们那个校长他特别好，他特别关心我，就在我当时腰特别疼嘛，就跪着那种，他就知道我腰不好，后面又看我去本部状态又那么不好嘛，他就当时就。走过去，如果碰到，我们会经常碰到校长，我们校长特别好，徐校长，他就会问我，他就说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是不是饭不好好吃啊，我说没有，就回答的时候也会那种
无精打采的，整个人的状态已经很崩溃的那种。后面我爸妈也，因为我当时也跟我爸妈说过，就是有一天就是我哭着，我整整哭了10分钟吧，跟我爸，我爸就特别难过，对，他心都碎了，就说你哭吧，你哭吧，我不说话，你先把哭出来，然后那样子，然后我家里人就觉得得让我回来补一补了，就因为我们只能一年回去一次，只能暑假回去，然后我妈妈就让我就跟我校长请假，因为我校长也知道我的情况，他就同意了，然后他们还要开什么会，让一个同学回去，他们高层还要开个会，然后我争取，然后让我回去了嘛。然后我回家以后又是看心理医生，又是大补特补这样子，我爸妈，又我妈妈又给我找一个在乌鲁木齐找一个补习班嘛。在那个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要不然回来吧。”我说，她就说太辛苦了，你身体又不好，你现在的状态又不好，卷子又那么难，因为我们没有加分，到我们那一会儿已经没有加分了。我要考浙江本地的卷子。哦，当时政策一年一年都在变嘛，当时到我的那个政策排名的时候，也要在浙江整个范围内排名。把我们混到浙江本地里面排名，我们是负分制，就比如说排名第一100分，排不管你考多少分，就在整个浙江里面排名第一100分，排名第二90分，95这样这样这样，那你想想我们那个烂成绩如果在浙江整个排名的话，那能排到多少？那只能考个60-70，这样只能排到这样。我们在本部的学生，我们算是学习很好的吧。我当时生物是化学我还挺骄傲的，我才考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排名。然后我当时想的就不行，我不能当逃兵。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我已经开始努力了嘛，我就想的我看看我能得到什么结果。我想的是不管好和坏，想尝这个东西，我已经开始步入，我不想中，我不想当逃兵，我不想因为很困难失去这个尝试人生体验的这个机会，我就想要坚持下去。因为我对人生其实是会站到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看我自己的人生，比较抽象的，我会想，我就算我经受苦难，我不会觉得是个很苦的事情。我觉得很苦，但是我一方面我的一部分精神又是完整的，又不会尝到这些苦，又是很快乐的。现实的我跟抽象的我，我会站到很高的角度看我的人生，我不会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我不会觉得我的人生只会被高考确定，我还是会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可塑的，很多变的，很多可能性的，我会觉得充满希望这种。
但我觉得这有点像你的那个高的，你的高我嘛，就有点像游戏玩家，然后你的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在玩这个要高考的这个游戏。那你既然已经开始了，那我知道它很痛苦，我知道很难，然后我又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里面，但我还是要试一下，到那个终点那个时间截止的那个点，看看我的到底会得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对对，我当时就想不能放，我会看不起自己的，我不喜欢这样。我会觉得如果说是一个兴趣爱好，那我觉得我可以放弃。那我在那边有那么多朋友在新疆班嘛，有那么多人在那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为什么要回去呢？我回去就感觉自己本来出来到野外生存，结果你回家了，就感觉我不太能看得起自己。虽然到后面我有几个人回去了嘛，他们以那在内高的那些水平在这边考试，有些人都去了很好的学校，有些人都去了什么复旦啊浙江大学。以我当时考了浙江卷，我考520，就这个分数的话，如果我 我以我那个水平回新疆考，我可能可以进到复旦，但是我没有，我去了一个广州医科大学，但是呢，又双一流嘛，但是也很好，我觉得，因为在大学
是一种生命的安排，我就感觉，因为你如果真的去了复旦的话，你现在不一定是在国外。
对，我觉得我在广医又经历了一年非常滋养、非常美好，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会觉得甜甜的那种，非常喜欢的一个一年的一个阶段。
哎，特别是我好奇，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广医也是一个孕育我的一个非常对他非常多的爱，对我内高也是。
嗯，哎，对，我们先回到内高，等会儿慢慢去讲大学的那一年，因为这一年对于凯里曼来说是一个 transformative， 一种真的是蜕变的一个那一年，对吧？等会儿先卖个小关子啊。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你通过运动，对吧？又想过，有那么想过要到底要不要回去，但是又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丛林的战争给搞完。我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好奇，你刚才简单的带过了一下，就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去找过心理咨询老师，对吧？但是以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的话，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他去找心理老师，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要去找？
我不是说了吗？我会尝试一切能让我好的东西。
Oh.
我也不顾什么面子，我也不顾什么，当然我会有顾虑说他会不会告诉别人呢，这样子，因为他还是我们那个教我们心理课的那个老师，我就会有一点顾虑，但是我时间紧迫，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羞羞答答的坐在那里，我的生命很危机，我的灵魂很危机，我不管要什么方法，我不管什么人能帮助我，我都要去找，我都要去把他们抓住，一切我就像在海里飘，就算有一个木头，我要把它死死的抓住，我不管上面有没有什么霉菌，不管有没有什么，我先抓住，我得先活着。
对，其实你还是很有，怎么说呢，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你有生命力的时候，你总会想扑腾一下，我要活，对吧？而并不是彻底的就放弃了，因为你就已经被困到那个里面，那感觉不太一样。那你觉得你跟这个心理老师也是你们的老师吗？去聊完了以后，他在哪些方面对你来说你认为起到了一些正面的作用？
可能我找过他三四次吧，比较多的是因为我找他修复我性，那个我小时候不是被性骚扰嘛，因为我之前不是说过我回家了一段时间嘛，寒假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呢，我的妈妈的哥哥是有一次他要给我配眼镜，当时我妈也在，我爸也在，他也在，然后他想给我付款。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说不要，为什么你要给我付款？为什么我爸妈在你要给我付款？为什么我不要你付款？然后我就开始哭了，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后面就觉得不太对劲，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觉得不对劲。然后他让我爸妈先走，把我叫到车里，我们一起。他说我们聊聊聊会吧。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对劲。为什么我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爸爸一样的人，为什么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这么一点礼物呢？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很难受。他就说你要不然看看心理医生怎么样。哦，我就说啊，不至于吧。他说没事，你看看嘛，反正是认识的，他有个认识的心理医生，他说可以找他看看。我说好，那我就后面就安排我跟他看了嘛。那个心理医生 我们进来第一天就开始聊一聊，他说我觉得就我跟他讲了一些我的事情嘛，他说我觉得你心里有个结。我说是什么？是这个吗？他说不是。是这个吗？他说不是。我心里有个答，我说哦，会不会是那件事啊？
嗯，
把它埋藏了很久很久，就被性骚扰那个事情。
这个是在你小学的时候对吧？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嗯，
对，我当时就把它藏了很久，就已经可以假装没事发生了，但是它一直是个脓包，深藏在底下。他就说，我就说会不会是这个？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很难，第一次说嘛，我很难很难说出来，我嘴都张不开，感觉就很难说。我一边说，到时候我能说就一边说一边哭。
嗯，
我一边感觉心被撕开了一样。他就说，对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知道、那个。
好厉害。
对，他是在北大经过心理咨询的那种嘛，就觉得哇。就很厉害，但是呢，我们的心理因为只能寒假回去嘛，我们的心理咨询就结束了，我就回到内高了。我的那个他跟我说，其实这样不太好，因为我相当于把伤口打开了，但是没有愈合，就直接让我走了。我的伤口是张开的一个状态，
比较危险。嗯，
对，然后再加上我内高那些在本部那些压力嘛。对，然后我就找心理医生，其实是为了想要修复那个张打开的伤口。
嗯，
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医生帮助我的，其实他跟我说的就其实共鸣的状态，他也不能给我提供一个什么药让我快速愈合，没有的，主要一个共鸣。我说出来跟他说，当时我也哭了，就每次说一次我哭一次。我当时就跟他说完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他坏蛋，他就跟我说他很不好，他做的很坏的。他说你应该把这个证据弄起来，到时候告法律，因为内地的话法律更健全，法律意识更强嘛。然后那样说，他说你应该去告他。我就说啊，但是我不写。他说你就应该这样，你不能这样。我就当时觉得啊，好有能量啊，
嗯。
就是好棒啊！
我还可以，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还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那种感觉。嗯，
对，有个人一起陪你骂，就觉得哦，原来我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就主要是那个方面会起到作用。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因为当时我的整个人，我很难描述当时的状态，其实奄奄一息的。
而且
对，要不然我当时就一个变成一个庸人，一个很普普通通那种没有活力那种人，要不然我就还是现在我自己，或者更厉害更好。
嗯，
我幸好挺过来。
嗯，哎，我们刚好说到这件事嘛，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选择跟家里人说的？
其实是在我就是也是在高二吧，对，
也是那次看完心理咨询之后。那当时你是选择给谁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嗯，当时我是先跟我哥说的。
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我妈说，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哥感觉会更同龄更近一点。我当时就把他叫到楼下，院子楼下。当天是一天晚上，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因为是亲戚嘛，还是会经常见到那个人。我表哥，他的名字叫 Bilal， 哈哈，叫到院子底下嘛，就跟我哥说，我说我其实有一件事情这里想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就说就好了，我就也酝酿了很久，但是我就说出来了嘛。我就说他这样对我，然后对他就说，他就沉默了很久，说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呢？然后但是他。也没有说太多，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哥哥来说，其实
他可能也有点不知所措。
对，一方面是他好朋友、好兄弟，因为我们其实家族里面的关系是很近的，我们几乎天天见。他的家在五楼，我家在二楼。其实他性骚扰一直到我，小学五六年级就结束了，可能四年级就结束了吧。
但是从几年级开始？
很小，一二年级吧。因为我们关系很近嘛，然后我哥跟他从小玩到大，然后对他也挺难为的。然后后面就找了那个我妈妈的哥哥，跟他说，就跟他说，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如果见到他，我可能会把他，我可能会冲动把他杀了都不一定，就可能有点严重的。就他们，我哥哥比较那种男子气概，
都有，
那种人他就那样说嘛。我的妈妈哥哥，我应该怎么叫他，伯伯吗？
就是
舅舅的话，应该是弟弟。妈妈对，然后他就找我妈，就是聊，然后找他我表哥的妈妈聊，找我哥表哥聊，就跟他说你做这种事儿，什么什么，啊，以后不要出现在他面前，如果不要出现在同一个房间，不要出现在同一个范围。我哥当时也跟他说，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你知道吗？就很奇妙的是，我之前找，因为我在跟我家里人坦白之前，我先找他说，我就说你这样对我，你当时这样对我，哦，我很难过，很难受，因为我想着他可能会有一点点良心，但是结果他对我说的是，我当时也很无辜啊，然后你难道全都是我的错吗？你不也是有错吗？我当时就觉得啊，那种就是装无辜，所有的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弄。他就说啊，你当时也没有拒绝吗？你不也没有说什么吗？对，那种很没有怎么说
的，因为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对，可能七八岁吧。
是呀。
他那时候跟我跟我哥相差三岁半，跟他相差四岁。你想想男生之间的这个交流，其实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些事情。他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他还有尝试把他的那个玩意儿放进我的妹妹里。但是没有成功。对，所以你想想，都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就跟我说，我又不知道什么这些啊，不是，他一点都没有悔恨。总结来说，就他没有
丝毫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再过来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对，他还有点感觉翻旧账那种，那种感觉，就那种。对，很感觉我很不合时宜，感觉我很
挑刺儿，
烦人。对，是后面我有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很怀疑，因为他们那边家族也有一个跟我一样名字和我当时一样年纪的一个小妹妹嘛，当时那个女生来他们家里住嘛，那个小妹妹，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想，我就想了，我觉得润一下比较好。我就问那个小妹妹，我不想让她承受太多。对，我就问她，我没有太直白，我就跟她说，你有那个哥哥有没有跟你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摸你这里啊，然后摸你这里啊，说有，他是个惯犯。所以说，对，当然这些我都后面跟我妈妈的哥哥说了嘛，后面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些其实是我之前不知道的，我在我看来，在我的视角里，当我跟我哥说了以后，一切都变得很安静，就像一个死水一样，好像没有人听到过这个事情，也没有人在乎一样。我就觉得很闷，我就觉得没有人在乎我。
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是，这是一个丑闻，我们就把它赶紧盖掉，大家不要提。然后只要这个伤害不要，我能防止这个伤害不要再次发生，就说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对，也没有，他也没有找我来的。他后面那个表哥对我的说法是那样嘛，他就说啊，我也很难过啊，你觉得我不难过吗？他就这样说。对，他跟我哥的说法，我哥找他的时候他跟我说， 那我找他道歉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两副嘴脸，我的妈呀！
你发现没？他碰到了一个权力的上位的人，另外一个人或者跟他权力平等的一个人，再给他质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软下来。
对，他说要不然找他道歉。我哥过来跟我说，有天晚上就跟我说，我找过他了，我告诉他不要再出现，然后他说要跟你道歉，你愿意接受吗？你想要他跟你道歉吗？我说我不想看到他。因为我知道，因为他都跟我说的那些，我知道他的道歉一文不值。虽然我后面又后悔，我就想看他跟我道歉，就算是装的，那我就觉得很囧啊。我哥也在，他也在，他在我面前跟我道歉。如果有再一次机会，我会让他跟我道歉。后面继续，
我再把他骂一通。
对，后面其实我把他把他删了嘛。到我高三暑假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伤害，你没有办法想象，其实性侵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有多么大的伤害。你体验，我不希望任何人体验，但是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这个伤害是灵魂深处的伤害。对，我高三毕业那个暑假，我就给他发那个验证，我就跟他说，祝你得艾滋病早日死掉，然后祝你的性病没毒，赶紧给我传染死。你还有女朋友，你女朋友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你还要不要脸？你，我希望你不要有女，你以后不要有女儿。你要不要有一点愧疚感？如果知道有你这样的，如果有个女儿，有你这样的父亲的话，他多危险啊！你以后不要上你的女儿，这样。然后后面就把，哎，他就没有跟我说话，把他拉到黑名单。
但这个地方我就想插入一个事情，说从男性的视角里面，他是没有办法体验到这件事情可以给一个女性带来如此大的伤害，以至于他觉得我就摸了一下你，对吧？你身上没连伤口都没有，你还在这里小题大做，而且你也没有说 no， 对吧？因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在女性长得更大一点，比如说不管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可能初高中或者大学期间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他会觉得我用一些言语，或者是我用一些抚摸的这种形式去对你做造成这些侵犯的话，都不严重呀。你为什么要会一直对你来说是这么大的伤害呢？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等他们被性侵了，他们就知道。真的，其实男生也会性侵男生的。因为他们不是经常被性侵的对象，所以他们可能很难。
好，我们先缓一下，然后那就算是你上高三了嘛，高三通过各个方面，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运动呀，然后也开始奋力的去开始学习了，对吧？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觉得
就是首先因为我那么努力嘛，然后我同班同学也觉得我特别好，特别优秀，老师也特别喜欢我，慢慢的我对那种对他们的偏见也消失了，就我觉得他们只会以钱和学习作为标准，这个也消失了，我对他们会有一种边界感，就会觉得很害怕跟他们说话，其实很自卑吧，不敢跟他们聊天，我怕他们，因为如果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的话，我不想要跟你展开交流，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从新疆来的一个土的小孩，对，就是一个低等的一个穷酸的一个人，我不想要以这样的姿态跟你交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跟你交流。但是后面慢慢的发现，虽然他们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更多的其实他们也是很愿意跟你说话，总是会有人很好，就慢慢的跟那些人交朋友，然后我就多因为我学习不是很好嘛，我会多跟老师交流，我会经常往老师办公室跑，甚至数学老师有一次是特别烦，因为我每次都往他办公室跑，我就感觉他都要打我了，他就说哎呀你就下你可以问问你的同学呀，我就说但是他们都很忙，因为高三嘛， 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不太喜欢向我同龄人问问题，我会觉得这样会显得我很蠢。我很佩服有些人，他们就可以互相交流，就是比如说互相问问题啊。我觉得我问问题总是在麻烦别人，别人会觉得我很烦。
嗯，
对，嗯，对，高三的时候慢慢努力，我到高三后面，我的作息都是非常稳定的。我别人都是在熬夜学习，熬到两三点在那做作业，我会睡前点开我的香薰，打开我的一本书，然后在那看一会儿啊，冥想
课外书，
对。也不是课外那种关于精神关于身体的那种，然后我当时读的富兰克林传对我的影响特别的深远。对，因为富兰克林传里面他就说他早上早起，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说早上不早起晚上就得用跑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特别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到现在都是会比较努力的早起。对，然后过得比较看悠闲吧，然后周末，但是我行程安排的都比较满，我周六也会去学习。但是我平时的话会比较我的行程是比较固定的，别人看起来比较悠闲，但是我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就学习的时间比较多，我会把我的学习看成工作，这样的话会觉得自己更有范儿一点。
哦，太厉害了！
啊，去工作啦！大家
学起来。
对，今天又是工作一天，就觉得对。周天我会固定的放一天假。
嗯，
对，我就会买自己想吃的，看个电影啊，然后我会整理一下我的床单，我很喜欢换床单，我会换一下我的床单，我会每个星期我都会把我的跑步鞋还有我的平时穿的鞋子我都会把它洗干净，就是我的生活就非常的干净，整个人就非常的精神
清气爽那种感觉。
对，会敷个面膜，然后那天我也要运动，我的运动是一周每天都要运动，如果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我就会休息一天。我连月经的时候都会跑，因为已经习惯了。
嗯，
我连高考都在跑。
哇，太厉害了！能不能分享一个你的一天的日程，周中的？早上几点起床？
早上是六点半。对，六点半，因为我不会去，我后面好像学了化妆吧，好像要涂防晒霜。
嗯，
对，后面学了要涂防晒。早上。六点半起床，去操场，我们又早跑了，会拿着书先看一会儿，然后再去跑步，跑完步去吃早餐，早餐吃完我就去上早自习。我的饭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会吃好的，是非常有营养的，有健康的那种。然后我会吃点干果，我会准备一点小零食。然后我就会去上课，在课间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喝水，我会在课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因为走一走的话这也是我提高我的效率的方式，如果一直坐在那里的话其实你的效率就会很低。我会比如说我进厕所的话，我会故意去厕所做几个深蹲把自己活跃起来，或者是做那种那种表情赶紧把自己活跃起来，因为
从机器人的状态赶紧恢复人。
对，感觉大家都像一个戴着面具一样，大家都板着个脸，我就感觉就很不舒服，就赶紧活跃起来。我有一个 role model， 就最重要的是，我先把我的日程分享一下。我就中午就去吃饭，吃完饭就赶紧回去。我没有午休，我不会睡觉，我可能就困的话，我可能就睡个15分钟，我就继续学习，我再回去上课。下午的话六点我们五点钟下课，我就直接跑去操场跑四圈，我们400米操场跑四圈，然后我就会做完我就会再拉伸一下去吃饭，去洗个澡再去吃饭， 后我再去上晚自习，上晚自习就回来。对，
嗯，
每天都是这样。
哎，你就这样说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向往，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回首我的人生的话，我觉得我的高中时候的生活真的是你就朝着一个目标，你就按部就班的，非常自律的，非常有秩序的往前走的那个感觉。
对，
其实是很让人振奋人心的。
是的，
嗯，
而且我的每周天是我冲刺的时候，我平时跑四圈的话，我周末就会跑六圈，周天我就会跑六圈，就一个进步。你保持没有办法保持原样，你不进步你就会退步嘛。我就会那样，是很规律的一个生活。我家里人还会给我点外卖，我想吃什么水果他就会给我点，就爱好开心，很幸福。对，就这样，其实我自己也会很情绪也会很稳定，自己也会有事做，感觉整个人的能量都非常的高。
嗯，
我当时是就是别人会觉得，我只做课程表规定的事情，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还运什么动啊？我肯定不运动啊！我每天吃好饭，然后回来，哎呀，倒头就睡就好。我不想这样，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过那样的生活，得经过我的手。比如说现在高中的模式可能是这样的，那这个得经过我的手，我把这个模式融入我的生活，我同意这样过，然后同时我又有自己的生活，我要这样，我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的要求是这样，那我自己来调整，往你的那个模式靠近。
嗯，
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生活圈圈给你。我说我是高中生，我是被学校管着，那我就按学校说我几点去我就几点去，那我可能会早一点，那我就早一点，就当作是我自己要这样去做。
嗯，
对，所以把它转成自己的一个要做的
能动性给调动出来，而不是被别人逼迫着去做一件事情，而是在有限的有限制的一个空间和时间里面再去问一下自己，我还能做点什么，我还能从哪些边边角角里面抠一点时间和抠一点精力给我自己，而不是说我就这样子没有感觉手无缚，你叫啥来着，就感觉自己什么都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行，就被这个龙卷风给卷走了，你还哭着喊着这不是我的生活呀，我该怎么办呢？但是我觉得凯里麦给大家分享的，其实他的这件事情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哎呀，大环境不好呀，结构性的压迫呀，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性的东西呀。但是我觉得人最终还是有选择的，当你选择不作为，其实你也在选择。嗯，
对，这个很痛苦，也很需要勇气。就你得在这个规定的一个时间里，你要再搞一点，你得把它抠出自己的模样，
嗯，
就是交出我的答案。如果这个是你要的问题，那我要交出我的答案，
嗯，
我要交出我那个样子的生活，
嗯，
我想要的高中生活是什么样？那我虽然在这个高中的一个容器。那我要教的可能是新型的，可能是方形的，那我就要做出这个样子，可能不符合你的标准，可能不符合大家就是
惯性认为的那种样子，
对、
嗯、
可能不符合那种机器生产，那又如何，这是我的生活，我要教新型，
嗯，
我就要教新型的、
嗯、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是活着的，
对，我要活着，对，我很有那种主权的意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我当时为什么要运动，我告诉自己，我就算再不喜欢高考这个体制，我再不喜欢，我很痛苦，我就要从这里面得到我想要的财富。同样的时间，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我想要用这个时间得到的那个东西，我要把它同时得到，我不能只留给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对，然后后面我确实得到了比如说规律的健身，到现在也是。如果我一方面很感谢，其实 如果你想养成那样的一个自律的一个习惯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不希望我再花一个很痛苦的一段时间，
再重新
刻意去为了养成我的这个习惯，刚好反而我在那个痛苦的时间段，我反正痛苦，那再多一点，哎，其实也没什么，对，就把它顺便把它做了，顺便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就觉得哎很好，
嗯。哎，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 role model，
对，他叫马歌琼，对，是我们年级第一的一个女生，唱
真，
人又漂亮，又有男朋友，她又很漂亮，又很会打扮，又整个人这种 stick damn 团，不知道又怎么说
非常，反正精神气很足，
一切生活都安排的很好，又有比如说又会打扮。他又不是那种死学霸，天天灰头土脸那种，不是，又有自己的生活，学习又很好，第一，然后比如说有什么开学典礼的演讲，他又会上去演讲，那我的，我希望我成为的样子，
就说
我就会
有人能做到那样，
对，我就说啊，这是可能的，
是，好棒，
我看到他那样以后，我就会觉得，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我很想去了解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跟他机缘巧合，就是我跟他是一个广播站的，我当时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当时去了本部，因为我在新疆班也是广播站的嘛，我们本部有个广播台更大一点，我也想进去，是一个纯英文的，有一个栏目叫什么 Newsweek 还是什么，我想进去嘛，我当时参加了面试，我就被刷掉，我就想刷掉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去找那个面试官，我就说为什么你要把我刷掉，说你的口音不太好，我说啊我的口音不太好，
嗯，
我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口音，你说我的口音不太好，我就找那个台长，我就说他说我的口音不好，我要再你要听一下，我说我不服这个理由，你说我其他的不好都可以，你说我口音，
说我语法不好也行，
对，不行不行，你不能说我口音不好，
嗯，
因为我就口音就是非常就是学的那种电视那种口音嘛，就是、
说两句，
真的很害羞啊，然后
开玩笑，
那我就当时就去找台长，台长说有二面，你可以再来，就是一面淘汰以后有个二面嘛，就最后的面试。他说你去那个去再试一下，我说好，我当时就去了，我去了以后我就读完我那个给我的那个材料以后，感觉其实大家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就是不是那种啊我一定要你那种感觉嘛，因为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我就在想不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就想我可以给你们唱一首英文歌，他说好，他说哎，可以啊，大家都很无聊嘛，面试，他说好啊，就给他们唱一首英文歌，他说哎，可以啊，
要不要再来一首来讲，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我要的就是那种吻了的感觉，就是你不能忘掉我，你一定要我的那种感觉，对，我就说好拜拜，我就被选上了，就进入了，对，我就跟那个我的 role model 是一个广播台的嘛，他也是我们那个栏目的，后面他因为学习很忙，因为他就退出了。
他是比你一届是不是？
跟我一届，他是本部的尖子班，就是一班、二班、三班是最牛的三个班。他是全理科不是一班的，一班就是最顶尖的那种。
我现在特别好奇，他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对，
嗯，
我因为加了他的 QQ 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怎么玩 QQ 了，然后就没有了。对，后面呢，我们参加了那个十佳歌手，我们俩唱歌都很好听嘛，又开始聊起来，我就会靠近他说，哎，你唱歌挺好听的，你也是，然后就开始加，然后我们一起被选中去唱那个我们学校的校歌，又有一些交流。我就观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发现他连比如说我们当时被选中做采访，做一个学校的一个采访嘛，我跟他都被选上了，我发现 它是一遍过的那种，一遍过，然后一遍过完，空闲的时间他还在那做数学题，他的脑子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我感觉他一点内耗都没有。
对，我就觉得哇，还能这样？对他非常棒，我就觉得好，我也要学习你，我要像你一样。
嗯。
后面我想在本部那个在新疆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毕业晚会嘛，我当时想邀请他跟我一起去唱歌。我当时就找他了嘛，因为他当时我们高考完，他又有一门考试要考，他自己的一个考试，
嗯嗯，
就别的安排了，他就说，嗯，他没有时间，就算了。本来还想跟他一起出演一个节目的，对，
说不定未来希望你们能又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再重新遇上都不一定。
他真的很厉害，他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有缘我们还是会再见的，
嗯。是，
不是张爱玲吗？
哎，没有，说实话，你刚才在描述这个女生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到我自己上初高中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女孩，她也长得特别漂亮。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初高中其实也是一样，也会管得特别严，就是不能染头发，你知道吗？但是她可以染哦，她染了，她就说我头发就是这样的呀。然后，
哎，好聪明！
她学习又超级无敌好。嗯，刚开始在初中的时候我跟他是一个班的，在初中的时候他学习算是中上，就是可以进前十但也不是第一那种。嗯，后来上了就是中考的时候他是第一名考的，一下子就考好了。上高中的时候他一直是在那个最好的那个班，高考的时候也是发挥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志愿填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好像是老师帮忙填的，反正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了。但总而言之我也跟他 lost of track， 但是真的我觉得一所学校里面会有那么一个长得又好能力又强性格又很好的这么一个人。嗯，
对对，其实一直都是我自己嘛，之前、
嗯、
就是我的职业嘛，可能就是一直我都是那种人，就是不管在新疆班还是在那种初中小学我都会维持这么一个形象，因为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到了高中以后自己就变成就感觉不行了。
还好你挺过来了。
对，又看到一个哎，他在这种环境里还能这么活着，哦，原来这个环境也还可以这样，那我就又燃起了希望。
真好。哎，那就是最后高考就结束了嘛，然后
对考的也挺不错。对，其实我当时就想的就是高考对我来说嗯不算什么，我就觉得在我心里面没有那么重要。我当时就跟我因为我看到那个志愿其实对我们的也不是很有利嘛，其实那些志愿没有多少好的专业，就算有也是一两个名额这样。我就觉得我不想要这样，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出国，我说我不要填志愿，我要直接出国，你们要我办这个事儿。
嗯，
他们就说你都考了你能不能就是先填志愿先去那个学校我们再想办法。
嗯，
然后我就说肯定在搪塞，我肯定就想着先让我去，然后再过一两年把我拖延一下再想想办法。我就觉得我爸在打这个算盘，我就说不行我不填。他看我那么坚持的时候，我肯定会到时候你们学校肯定会有好项目，到时候你去好的学校会有好的项目，会有好的平台，
更容易其实。嗯，
对，更容易。他就花了老大劲说服我，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填，就最后就去了我的那个广义。嗯
嗯，哎，这一套我就有一点还是有一个小的好奇的点，就是你当时怎么想的、
嗯、
高考不行我还是可以出国这件事儿。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要出国，然后我小学的时候不是小学吧，好像很小很小，可能六七岁吧，我就写过，我就特别想要去哈佛大学。
嗯，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哈佛大学。我就因为我看很多书，我爸爸会给我买什么哈佛凌晨三点半哈佛什么东西，
你就会觉得很牛很牛的地方，那我这样的牛的人就得去。
对，我就想到我一定要去那种地方，什么地方最牛我就去什么地方。对，我就想到我要去哈佛，我就想着怎么去呢，我就想着 我要给奥巴马写信，
嗯，
这是我能去的最好的方法，
嗯，
我不可能知道怎么考试，不可能怎么样，说不定我能感动奥巴马，我就写了一封信，
嗯，
我当时就在百度上搜哈佛的那个照片嘛，然后就哦看着那个有一个牛的一个东西嘛，我就觉得哦我好想去，我就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用汉字，而且是天哪，我就写了给奥巴马的一封信，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把这个给奥巴马，他说好好好好，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都把它放哪了，就敷衍我。对，其实我就一直会关注这些东西，我就会比如说不管从我从新疆来呀，
嗯，
还有什么很多很多东西我都会去看有没有人出国经验啊，留学，我就很向往这些东西，然后就又听那个海马星球啊之类的，我就知道肯定是有方法出去的，因为周围也有很多人出去嘛，也有听说哎谁谁的孩子啊又留学了，去了哪哪哪，
嗯，
他初中就出去了，高中就出去了，我想的我肯定也能出去，
嗯，
我成绩又好，我肯定能出去，反正把钱弄够，反正那是我爸妈的事情，反正我一样出去。
嗯，哎，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欣喜的一个点，就是你的父母不是那种扫兴的父母，就是至少可能他那时候没有办法马上给你达成你的愿望，但至少他就会说好，就比如说你给他写这封信，那可能有一些父母可能会说写什么信呀，是吧，你汉语写的他看懂吗？
对，我爸爸还会就是每周末会带我去书店，然后我爸爸特别喜欢书，就会去书店，然后我们就会看会书，那个书店门口会卖炒把蜜，然后每天我们从那里出来，就是每次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买一包把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嘛，周末活动他就会给我买那个回家吃。对，我记得有一点就是初中的时候，嗯，我在考上重点高中之前嘛，就是初一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中阶的，我说我看到那个牛津字典嘛，在那个书店的上面，
嗯，
我就说我想要那个，
嗯，
我说我要那个字典，我要学英语，他就说好给你买，就给我买了个中阶的字典，
嗯，
牛津字典，因为初中生要什么中阶牛津字典啊，字母厚，
嗯，
就很厚的一沓，对，然后还给我买了个地球仪，对，就是我父母是那种会默默的给我提供那些教育的资源，教育的环境，会默默的给我输入那些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不会那么要求，不会说你一定要考第一，你成绩怎么样，甚至我不说他们都不会过问。可能我消失很久了，就是我可能就关于学习的消息消失很久，到期末他说哎你们是不是有个期中考试来着，我说没有啊，我说哎呀都考完了都过去了，就这样，就是我表现最好的，就我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一定要在期中和期末表现最好，因为那个肯定是老师肯定会给家长说，
嗯，
中间都是我试错的时候，就是中间我都不怎么关心，因为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签字给他签掉，
可以水一下。
对，
哎，不过我觉得你父母以这种方式，他保护好了你的生命力，他没有把你往死里去耗，这样的话呢，以至于你真的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把自己拯救回来的。
对，
嗯，
就是我父母都是教给我自己，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在班里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我自己的事情，哦，他们也不会去过多的问，然后但是他们会关心我，我会嗯，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我说啊我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很开心的跟他们说。对，嗯，就感觉父母就是从小就没有让我去过补习班，从来没有，就是什么兴趣班也没有，补习班也没有，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在去补习班，我不去是不是不太行啊，
嗯，
就是在五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我能不能去个数学补习班，他说你想去吗，我说对，他们都去我也想去，他们就说好，我去了 两个星期我就没去，我就没有效率，
嗯，
我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老师给我一点题，我就在那做，我老师就问你要不要吃这个啊，要不要吃那个啊，我说好，然后过一会儿老师过来给我打个对勾，我就觉得浪费时间，
嗯，
我觉得哎呀，还不如自己学呢。
对，不过我觉得你在小学五年级是吧，你刚刚说的，就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去问我到底在做有用的功还是无用功，因为我现在回想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做过很多的无用功，虽然我也没去很多这种补习班，我就是相对比较少的会去问，就算是问了可能不会迅速的止损，觉得你这一点做的特别好，嗯，
对，我是个特别果断的人，就不管在生活，嗯，就是我是那种只要是对的事我认为是对的，那我不管多痛多大的代价我都会去忍痛去做，
嗯，这一点也后面也是拯救了你。
对，
真的是。哎，那我们就过渡到你的大学期间吧，就是 大学的那次那样的一个蜕变是怎么发展而成的。
嗯，就是大学的话就是时间会比较的自由一点，
嗯嗯，
对，你可以自己安排啊，课程表都已经定好了，你就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好了，这是我非常得到非常大的权限，非常喜欢的一点。我当时因为从高考过来，因为经历那么大压力，虽然说挺过来了，但是其实我能感受到我的心里还是很大的一个受伤在的，很大的毒素在的。我就想着我要怎么恢复自己的生命力呢，我要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血有肉，更灵活一点的生命呢，更加盛开呢。我其实一直把自己就当做一个植物一样，我在一个生长，我要怎么样让它生长得更好呢，就开始了，我每天早上还是六点半起，经常是六点十几就起了，因为我不喜欢六点半起，因为一旦过了六点半我就会想要赖床，我就会六点十几分起，六点十几起。我还学习了很多关于睡眠规律的知识，就是因为人的睡眠是90分钟一个周期嘛，我就会算比如说晚上9点半睡，早上6点十几分起，差不多就那样子，就是慢慢的开始滋养自己的生命。比如说我会我还是会坚持学习，因为我不想要在高中养成的这种学习的习惯，我不想让它比较，我虽然比较苦吧，但是我觉得高中的那个生活特别像是一个工作狂的那种生活，我其实有点工作狂感觉，就我很喜欢那样，只不过我在那个时间段我不想再学那些课本上的东西了，我要学一点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我就会在 B 站上找那些关于两性关系的视频啊，还有一个线性代数，还有什么物理呀，还有量子力学啊，麻省理工的，还有好多好多这种视频，我就会像课程表一样，因为我自己的课有固定，自己的专业有固定，在那些空闲的时间我会把它安排上，我就会安排我这个时间段要干什么，那个时间段要干什么。其实最开始我是还是有在想，我没有放弃我要出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放弃了我爸妈太开心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就让我深陷在当时的
美好里，
对，大学生活里，就慢慢忘掉那个事情，对，那就是他们想要的，但是我不行，我就想着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路径呢，我现在要开始寻找我出国的路径了。我当时搜寻到的是我们学校有个项目，就是交换，有个交换生的项目， 两年在这边，两年在国外，但是那个项目是美国，就我们专业的只能专业对专业嘛。我的这个专业的是只有美国的一个学校，它是一年不加住宿费50万。哦，这个对于我们家来说就是很多了，太多了。可能一两年还可以吧，但是再过多少的话，可能家底都被掏空了。但我也不想要，因为我然后家里变成那样。我就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当时了解到了德国，它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学费全免，公立学校的话学费全免。我就想去那里。然后我当时就努力学习德语，我跟家里人他们也知道嘛，就是我想要那样，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想法。
我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自己的专业是什么？你学的东西是有助于你的专业变得更好呢，还是只是纯粹是你自己感兴趣？
哦，纯粹是感兴趣。就是我的专业呢，其实是公共事业管理。我是一个理科生。我就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我当时就是很不喜欢这个专业，就是在医科大学里面学一个公共事业管理，就是意思就
边
是，
缘专业真的是，
对对对，就在我们学校里食物链最底端的一个专业，对，我当时又瞧不起自己了，我就是哎呀，好丢人呐！出去说我是公共事业管理，Oh
医
my
科
god！
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对，后面我就因为我不想学这个专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太小儿科，就是还不能够完全开发我，还不能够完，就我觉得有点
满足你的
费
好
浪，
奇心，对，这些，
对，感觉有点屈才了。就可能有点太骄傲吧，就是有点屈才了。我觉得我应该学一个，至少医学吧，临床医学，就是精神医学。就是我当时我们学校有个转专业的一个机会，我有想过转专业，但是如果我转专业的话，其实我就不能出国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还是出国吧，因为我不可能两个同时搞，因为我一边要准备雅思，然后后面。啊，其实，就是我本来要去德国的嘛，但是后面我就，因为我父母说，就是如果你学德语的话，在德语国家学完，你可能很难去，就是英语国家，可能会有点，就可能不太怎么样，反正，但是如果你学英语的话，你哪里都能去，你可以去德国，你可以去想去哪里去哪里，到时候如果再想去德国的话，你到时候再去呗，对。其实我是一直，我转专业放弃是在5月份的时候了，就是在很后面的时候了，因为我当时要准备考雅思，要准备期末，要准备转专业，我忙不过来了，所以我才选择放弃的。因为前面的话，我的成绩一直是保持得很好，因为我要同时保证我的本手里头的这个学习，然后再加上。课外学习，在我这个课外学习其实是为我出国准备，就是提升我的基础的素养，什么物理呀、数学呀、积分这些东西是我基础的素养，就是成为人需要哪些东西。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两性关系啊，我还学了死亡哲学，这些哲学什么东西，就是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对于一个人的开发来说，哪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哪些知识是我需要具备的，我就去学那些东西。
我觉得
对。
你这个想法真的特别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会陷入在抱怨里面，就是说，你看我们学校又没有这些课，对吧？我自己专业我又不喜欢，可能一部分人会索性算了，就混日子吧，对吧？可能不会像你这样非常有条理的去想好，那我缺什么，学校缺什么，那我就，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真的什么都有，
是
我
的，
们都能
连哈
在网
佛
上
大学
学。
的课都有，不用去。
真的，哎，那你还做了一些如何滋养你的事情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还是有规律的生活嘛，在知识方面就更加的武装你自己啊，为长远考虑，还做了些什么？
我会学习的时候就经常去图书馆嘛，我就是一周可能没有别的事，我就在图书馆。然后下课了的话，我就会，比如说我会8点钟回去，8点回去以后洗洗漱什么的，就是9点半睡。然后9点钟我上床，我就会开始冥想。对，冥想，然后我就或者写个日记，再上床，再冥想。冥想是我每天必备的。我接触了很多冥想，我学了专门关于冥想的课，都是在 B 站的。还有，还有一个印度的一个Isha Kri 还是什么东西的，对，那个就是坚持做那些，就是感觉，心灵非常的平静，心里的那些痛苦啊，那些东西它都会被慢慢的看到，慢慢的消化，慢慢的了解自己，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会很自卑，也会很，我会很，比如说跟别人交朋友，我会想别人会不会不喜欢我啊，别人会不会怎么去想我啊。
你这样的一个，我现在看着你我就觉得好美，这样的一个人你也会这样想吗？
我就会想别人会不会，我的举止会不会影响别人呢，就别人会觉得跟我交流以后会不会觉得我很好跳啊，好烦呐、啊、我会不会这样呢？我自信心其实也是不够的嘛。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教大家，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从宿舍走到图书馆的那个路上，我都会听10分钟或者是5分钟的自我肯定的句子。都会。每天一早上起来，我会先做瑜伽，或者是出去跑步，或者是去健身房，然后做空腹做瑜伽嘛。然后如果你那样的话，我跟你讲，你的全身就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的排便什么的都非常好。我早上第一件事情可能做完运动或者是没做，我就会想排便，排完就开始做瑜伽。其实我之前脸上会长很多痘痘，就那一年我把自己养得非常好，就是脸都是非常，皮肤都变得很好。我是那种长痘，因为我爸妈都是长痘的嘛，就长痘印，之前都是有痘印啊、痘坑啊这种，现在就是很少长痘痘，除非我就是最近熬夜啊或者怎么样就会长一些，不然就不长了，现在也不长了，整个人都是很舒服的状态，气色也很好。然后我还学习一些什么凝神的，因为我会觉得很疲劳。过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一天那么长，但是我的精神却那么短，就很容易就干一两件事就好累啊，好累啊，一天结束了感觉。对，但是我就发现，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嘛，也有点讨好型人格，我就会很神散，我的神就散了，我就会开始去讨好别人，我就会开始啊，那个能量就那种很震动很震动的那种状态，是很稳的那种状态。慢慢的学习这些，比如说吃的一定要吃的很好，这是我最看重，可能我的恩格尔系数应该很高，就是我基本上很多，我当时的生活费本来是2000，再加上父母会给我点外卖啊，偶尔会找他们要点钱啊，没钱的话这样2000，固定的生活费是2000，额外还会有一点。然后后面我的会有升高，后面我再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生日的时候，我让我哥给我买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一门课，399。我从那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就是怎么吃什么，什么东西好，我也学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因为你那些知识其实是零零碎碎的知识，
是
其实是不够的，你一定要系统的学，不管是健身还是饮食这些东西，你要好好的去学一下。我就 学那些东西。
哎，等一下，
还有一个
我要问一个小问题，因为你当时是在大学，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家了，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学完这个，我可能就是可以根据这个来调整自己的饮食。但是你是一个大学生，那你的选择范围可能不是很广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把学好的这个跟饮食有关的东西应用在你自己的对于食物的挑选呢？
其实健康的饮食没有那么难。我比如说买燕麦，买那个全麦燕麦，你还可以买全麦面包，买奶酪。当然我有个小冰箱，你一定要有冰箱，因为我在广州
很热。
就是有些钱你就要花，就导致我没有钱去聚餐，
是有取舍的。
对，是有取舍的。对，我会把钱花在我自己身上，到时候可能。我就很好奇，很多人都很有钱去聚餐，而是动不动就说啊，我们去聚餐，我就会哎呀，怎么又聚餐呢？对，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了，就是买那种我很喜欢巧克力，我会买那种100%特别苦的那种巧克力，我很喜欢，我就会买那个买奇亚籽，其实没有那么难，我会买那种核桃，我的养生就是那些了，然后。我后面有尝试自己做饭吃，但是发现那样的话，一个是食材准备要好长，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太麻烦了。食堂的话，我可以就点点好自己觉得健康的菜，我就点点吃。其实没有那么，对，其实你去不健康，比如说也不是不健康吧，就比如说你去吃炸，你平时吃个两馒，和平时吃个沙拉。其实价钱不会差很多的，对，只不过你的消费习惯的问题。
你怎么抵御住诱惑的呢？
可能我就是很喜欢那些，
嗯，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受苦，我就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喜欢高级的生活，高级的东西。fancy thing， 我就很喜欢那些。
哎，但是我还有小好奇啊，越聊越激动。对，觉得前面电话没聊这么激动，我现在好激动。我就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既然已经上了这个大学，那你肯定交到了朋友。那些朋友是怎么看待你这样的生活方式的？
就是我换了两次宿舍，就是第一次是因为就是其他生活还好吧，他们就会觉得有点压力，因为我每天早上6:30就出门了，然后6:30我就出门了嘛，晚上
又准点睡觉，
对，7-8点才回来，准点睡觉。后面带动我们宿舍都那样的嘛，他们不早起但是会准点睡，就至少不睡的话也会关灯嘛，但是呢是我换宿舍，第一次换宿舍是因为跟那个宿舍闹了点矛盾，然后我就换走了，换走了以后然后我又去了2人间的一个宿舍，然后后面因为我以为我要出国很快嘛，大一暑假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把宿舍退了因为当时就只剩签证了嘛，我就想应该很快我就退了，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因为我签证还没出来，我父母就说你要不然先去学校上着，等出来了你再把手续办了你再回来再走，我就说好，我就又找了一个宿舍，后面那个宿舍是我最快乐的，就是特别快乐，就大家相处的都很好，就是当然你身边的人会觉得很有压力嘛，就是会觉得格格不入，你怎么不吃这些，你怎么只吃这个，难道你不吃炸鸡吗？我当然吃，但是我可能吃的很少，可能我汉堡也很喜欢吃，炸鸡也很喜欢吃，可能一周吃一次，就是放纵餐。
别人会不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装了？
有可能吧，但是我不管。
你太厉害了。
就是别人会，但是我不是装，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是别人也可以感受到你不是那种累累的去做这些事儿，就是很开心。
对，我很享受自己那样的生活。我一想到自己今天又在图书馆，而且我会给自己泡杯茶喝，在图书馆我可能泡各种的茶，我可能泡花茶喝，泡这种茶那种茶，一会儿加点蜂蜜，这样子又很高效，我就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觉得好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自己很喜欢这样，但是别人我不会太去跟别人说我这样，因为那样会觉得别人会觉得你很 距离，很有距离感。
嗯，
我别人问我你去干嘛，我就说我就出去玩了。
嗯，
我说我就出去转了一下。你说你在图书馆？我说对啊。对，但是有时候可能会，
嗯，
对对。然后就是如果你问到了，那我肯定会说一下，但是我不会主动去说今天又有去图书馆了，我不会这样去。
嗯，哎，我还有一个要追问的一个小问题，那你没有，因为你。从再说那个高中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说，嗯，我想认识一下帅哥什么的，那你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吗？或者是一些没有考虑过在国内，交个男朋友或者是之类的？当时
有，但是我在广州嘛，就没有很高的人，因为没有我这个身高的，因为我比较高，1.8米嘛。我这个身高的就很少，别人因为我可能比较严肃吧，就是刚开始认识我，别人没有认识我的话，他会觉得我很高冷，很少有人敢跟我说话，就男生嘛，很少敢跟我说话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没谈到，就是我当时也很纠结，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表白，我穿这么好看，我天天打扮，为什么没有人追我，我就很难过。也因为这个我就多看了一点那种心理的，就是比如说两性关系啊，怎么吸引，就是冥想的时候我还冥想吸引良好的一个人，对，我该做就是放两个枕头，我那个狭小的板床放两个枕头，对，就该做的都做了，还什么放点红豆一个那种袋子里什么的就都做了，都是没有，
可爱啊。不过我感觉啊，就是可能就是男性自信，就是我，不过我觉得你以这样的身高，你就会特别容易排除掉那些不自信的男的。
对对对对对，
这是好事儿，其实。
是的，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谈了一次恋爱嘛，那时候谈的太深了，我们都会给彼此写那种日记呀、
啊。在那个时候你都有时间。
真的。
就是、
哎呀，我的妈呀。时间管理大师，就是在高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对，高二上的时候，是高二上还是高二下，我都忘了。
就是我痛苦的那个时间。
对，这个恋爱虽然谈得很开心吧，但是我连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都不记得日子。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就跟他关系很好，他也是喀什人物。他帅哥很多，对，但是后面呢就是分手了嘛，就是我们俩就很爱彼此，但是分手了，就是我走出来差不多我是上个月才走出来，你能想象吗？就是我可能嘴上说哎呀帅哥帅哥，但其实我可能心里还是不是很想要一段没有准备，所以一直就是没有去，对，虽然行为上感觉像是在准备好谈恋爱了，但是其实一直感觉如果我谈恋爱了就像是在背叛我前任一样。对，会有愧疚感。但是上个月我已经处理好了。
可以，不过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旁观者看来，就是说你生命里面其实有更多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对吧，你在为这些事情在做很多的事情。
我没有盲目的开始下一段恋爱，就是有很多人谈完一段恋爱最好的方法就是谈下一段，就忘掉上一段。但是我没有，我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我跟他这个恋爱到底是什么，我跟他意味着什么，那我感受到了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难受，因为是我提的分手，两次都是我，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会那么频繁的跟他提分手，明明别人都觉得我们很幸福，明明我自己我们俩的关系就是那种很甜蜜，甜蜜的男女朋友该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那为什么我还会觉得想要逃离这段关系，
为什么，
我
想通了吗？
对，我也在想，是我后面听到了纵横四海的，就是爱的起源，
那个
爱的起源，爱是另一个，爱的起源是另一个，就是他那个里面他讲的是，就说可能我原生家庭，我习惯了我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然后一个共振，我跟他就算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我也很难去跟他达到共振， 那种感觉就是生不如死，就是就像是跟濒临死亡是没有什么两个差别的。
嗯，
因为你得不到滋养，因为你得不到共振，你就得不到滋养。
嗯，
所以我就很想逃离。但是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都会有意，我就会想知道，哦，我就不会很盲目，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发生这个情绪是因为这个。我下次如果遇到了，因为这个是我想要的关系，如果下次我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会再逃离了。
嗯，
我就会想办法慢慢的去调频自己的频率，慢慢去适应这些感受，慢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是学习，就是学很多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
嗯，对。
了解科学的，了解自己。
是，我就觉得就是跟你聊完了以后，我完全都不觉得你是才21岁，但是当然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了，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自己就是相对比较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对人对于这些所有的事情的一些好奇感，通过这些好奇去听那么多播客，看那么多的书，真的太有用了。你可以帮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
因为我很想要一个很美满，很温暖，很像人的一个爱情，很像人的一个生活。我就想要得到那些，我就想要把生活过上那样的生活。就慢慢的靠拢。很幸运的是，我现在就是在慢慢的靠拢，就很开心。不过我之前是很怀疑自己啊，是不是没有魅力啊什么的嘛？结果我到
竟然都怀疑。
对，到了这边以后。就上星期吧，就是情人节的时候，情人节上星期吗？这个星期啊，有个人跟我表白了，有个西班牙的一个男生，
是不是长得很帅？
不帅，就是也不是帅吧，但是就有点矮，有点小孩子。我就说，sorry 了，我就觉得，但是说完 sorry 以后，我就觉得啊，姐的魅力还在。耶，
挺好，挺好。
我就知道自己没问题。
终于印证了。
对对对，
我希望就是有一天你都不需要这些声音，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追求，你也能够就是非常自然的散发出个人的魅力。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跟你视频，真的好喜欢，到时候一定要把你最美的照片放到我们的封面里。
Oh no，
必须必须不行，这是我强力要求的。OK， 好，那我就要问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嘛，你也跟大家分享了你在大学的第一年是怎么去滋养自己的。如果现在有就是大学生妹妹们，大家也可以学起来。作为这样的姐姐，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去践行。其实说实话，我工作了之后，你其实是更有钱，也有一些自我意识。在一些我们更可以创造自己喜欢的这个生活。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把自主权拿到自己的手上，而不是一直在发问生活为什么这样，而是要说我可以再做点什么。那我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是就是算是就是边学习边准备留学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过与自己的家里人是有过一次大的爆发，其实也帮你解决了很多跟家里人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在你留学的你选择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了你非常强硬的一个后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故事。
对，我跟家里人就是发生了一次大爆发，就是大到很大了，就是差点就是这个家都保不住了那种。对，其实我们家之前呢，我们关系非常好，我就是家里的一个小棉袄，天天撒娇，然后就是哎呀爸爸妈妈哥哥那种的人。但是当大学一年滋养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内心深处有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伤害。我当时就是感觉像是把自己的抚养权从家里夺回来一样，就是我是我自己的孩子。好，我要现在往回头看，以前谁给我做过什么事情， 啊，现在要开始算旧账了。
嗯，
对，嗯，其实导火线是因为我，因为广州比较热嘛，其实就算不热，我也喜欢穿的比较火辣一点。
嗯，
然后我当时就穿了一个短裤，穿了一个短袖。我当时跟我妈视频着，当时进了一个宿舍的闸门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手让放下去，进去
看到了，
他就看到了，他就跟我说。不浪怎么回事啊，托啊，这是我的女儿吗？你怎么穿成这样出门？就开始这样说。我就跟他说，哎呀，这不关你的事，这个我又没有露着，我又没有怎么样，这广州很热，其实就算广州热，对啊，就算不热，我穿这样又怎么了呢？他就说，啊，你以后不要再跟我穿成这样出门了。他就很用那种教育者的那种态度，就是以后给我不要这样出门那种感觉嘛。
嗯，
对，口气就是那样的，就很不服气了，说凭什么，关你什么事。然后我就后面的时候好像是在万圣节，我们广州一年四季都很热嘛，我就穿了一个吊带，粉色的吊带，白色的长裤。
嗯，
然后我就那样子就是发了个朋友圈嘛，跟我好朋友们拍照。我妈不知道是谁，可能有个人忘记屏蔽了，她就把这个照片给我妈看，好贱呢。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孩子你怎么像迪巴女郎一样。我的妈呀，她就跟我说，你赶紧把你的朋友圈给我删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真的太失望了。她就开始这样说，然后后面我就不理她嘛，我就跟她他孩子在哪？哎，长篇大论，就跟他说，我穿什么衣服不关你的事，我这是我的自由。然后你还说我是迪巴女郎，你是一个妈妈，你怎么说得出口？这么跟他质问，他就跟我表姐，我跟我表姐关系很好，他就跟我表姐哭着，他也哭着，至于吗？至于吗？他在哭，他就想要要挟我，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表姐说。他就这样发朋友圈，以后让他如果他不删的话，就不要跟我说话了。
嗯，
然后就这样，
就特别上纲上线了。嗯，
对，开始升级了。我就说，哦，你要这样是吧？行，你说我的朋友圈，我反正不会删。首先，我要把那些可疑对象先屏蔽掉，但是我不会删，我就把它留到那里。这是我的朋友圈，那又不是你的，你的手怎么伸那么长呢？
嗯，
我就继续，我就那好，你说不要给你打电话，那我就不打，我就把他拉黑了，我就跟他发了长篇大论，我就说，我就当时发了什么具体我忘了，当时很生气，我就说你是我的妈妈，但是你这样子对我说话，你说我是迪巴女郎，你别人说我什么你无所谓，你这么说我。你凭什么要这么说我？然后就说我穿什么衣服不关你什么事，我做人以后都是我自己管，跟你没有关系。我就发了长篇大论，然后跟他发，我就把他拉黑了，手机那个通讯电话我也给他拉黑了，他还打不进来，微信也打不了。好，那就我过很久很久，没可能过了三四个星期，我没有找家里人，差不多一个月，我爸给我打电话，我也挂掉。然后我爸有一天，因为我哥中间还有我哥的穿插，我哥就因为我跟我妈说那样的话嘛，然后我哥就在那旁边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妈妈说话，在微信轰炸我。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妈妈说话。你就这么没有良心吗？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是怎么爱你的，你现在居然这样对待父母。我就说不关你的事，关你什么事。
嗯，
我说的最多的话，关你什么事？
嗯，
他说这是我的妈妈。我说的最狠的一句就是，我就算因为对父母做的任何事情，就算因为我现在因为我做的对父母做的这些事下地狱都不关你的事。
嗯，
不跟你没有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
把你哥也拉黑了，
一样的处理方式，拉黑。电话拉黑，微信拉黑，然后后面就留了我爸，因为我爸给我钱，至少得留一个口嘛，
是
我得知道他们的心情，我得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嘛，我就把他们留， 就留一个我爸的消息通道。
嗯，
好，那就有一天我爸实在打打打打，然后就我就说干嘛？
嗯，
他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有什么事儿吗？
嗯，
他说啊、那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你不要这样子。
嗯，
我就说我就现在在吃饭。他说那行吧，就挂了。
嗯，
过了一会儿我就想，怒火烧天，你知道吗？
嗯、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其实在跟我妈妈这样以后呢，然后不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嘛、
嗯、
其实那段时间我学习了就是攻击性的课程，也是付费的99的。
你也太厉害了，我的天。拿过我的钱想好怎么攻击。
对，攻击性的32讲，
嗯，
特别好，推荐大家吴志宏
朋友们。嗯嗯。
对。那个老师我到时候发给 DL，
嗯，
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特别好，那个攻击性32讲就教了。其实我是因为我妈妈是个很害怕就是
被攻击
发生冲突的人、
嗯、
然后我其实因为是被他们抚养的，我其实也有一点懦弱的成分在、
嗯、
就有什么事我会憋在心里。
是的。
我当时就学了那个课程，其实攻击性其实也是一个交流的表现，
嗯，
就是你要攻击出来，你要有点攻击性，人不能软趴趴的，全都往心里塞，你的心就这么一点点，你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呢？
嗯，
我就学习了怎么攻击，怎么良好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怎么就是学了一系列这些课程，然后其实愤怒也是一个交流的一个渠道嘛。对，我跟我爸挂电话以后就火气上去，我就想好，你要我说发生了什么了是吧？好，我说，我就当时我就去到一个喷泉的旁边，因为我那样再怎么大声别人也听不到，去了一个角落，那边有个湖，有个喷泉，我就去一个小亭子，没有人嘛，午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吵到别人，旁边有个楼，但是我不管，
嗯，
我就直接去那里，我就跟他我爸打电话，我说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吧？他说对。我说好，我跟你说，你现在去一个地方吧，我现在跟你说。然后他说好，他就进了一个房间，让我妈待在外面。我就开始疯狂输出，就是从我留学，我说我要留学，但是你们却就是支支吾吾的啊、嗯、我们学校有个项目你说不要，因为太贵了，我自己要找一个项目，你又在这里就是不给我帮助，不给我支持，我一个人有多难，我靠我自己这太难了，我怎么办？我后面就跟他说，我不要你的爱，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的钱，你能不能给我资助上学，
嗯，
我就只求你一点，你可以拒绝我，我知道你可能会拒绝我。我其实之前跟他们吵的时候我有心理准备，我当时有3个月的生活费，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们断了的话我就得出去找工作、
嗯、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嗯，
我有准备好，然后我有这个打算，但是我就跟他说我只要你的钱。他说真的吗？你不要我的爱了是吧？他说，我说对，我不要，
嗯，
我就要你的钱，我什么都不要。他就说好，我看你能走多远、
嗯、
我给你钱，你现在就努力学习，我看你能走多远。
嗯，
我说好。哦，对，然后后面啊、
嗯、
还聊到就跟他说我穿衣服的事情，我说关你们什么事，我爱怎么穿怎么穿。我妈还说我是迪巴女郎，这是一个妈妈对女儿说的话吗？
嗯，
我就特别生气。嗯，我还跟他说，因为我们家族我爸妈有一个朋友认识，就是我们玩的特别好，我爸妈的朋友跟我们也玩得很好嘛，然后就总是撮合我和他的一个儿子、
嗯、
我妈妈朋友的一个儿子总是一起玩，然后就当然我之前也喜欢那个男生吧，但是后面我不想要接受被安排的婚姻、
嗯、
所以我因为我对他也有好感，所以我去内高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跟他把他搞到手了，
嗯，
就跟他在一起了，但发现他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他是一个很那种木愣的人，就是比如说我问他你能不能多了解自己啊， 我跟他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异地嘛，
嗯，
他就说你问吧，我来说，
就是像挤牙膏
什么啊，什么玩意儿啊，他还是我的初恋，
嗯，
啊，也不是初恋嘛，我不知道那个算什么，就两个月，
嗯，
电话恋爱什么玩意儿，
嗯，
就我的梦幻的泡泡破灭了，然后他还在我就是我跟他分手的导火线是他在我的生日18岁生日那天送了我一个完美日记的口红，
嗯，
普通的口红，可能60块钱左右吧，金灿灿的包装，我就觉得啊，就是他家也是很有钱的，就是我们俩又认识那么久，从小玩到大，父母又有很深的渊源，那你就给我送了这个，而且我是我18岁生日，我的朋友都不送我这个，就是很普通的朋友都不送我这个，
嗯，
我当时还一起我收到了一个拍立得嘛，
嗯，
我说啊你送给我一个拍立得啊，我说没有啊是个口红，我就啊我气啊，对，然后就分手了嘛，
嗯，
然后就跟他说，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跟他吵，就跟他说我不喜欢那个男生，长得又丑又没有什么修养，又感觉又没有什么好的，为什么一直撮合我，为什么撮合我们俩，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帅一点的，哇我就特别生气，嗯，你们就想让我嫁给这样的人吗，
嗯，
我要自己选择，我嫁不嫁结不结婚有没有孩子都不一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就跟他吵吵吵吵，就当时的语气比较，因为过了很久嘛，怒气也没有了，就可能杀伤力比较少，
嗯，
就现在只是回忆吧，
嗯嗯，
对，还跟大家讲了我小时候被性骚扰，嗯，就是你们就是
也没有作为，嗯，
不说什么，就是我爸爸忍着的大概率，我觉得是因为出于对我的愧疚，因为他小时候我那样他没有做什么，
嗯，
所以我现在再怎么生气他也
无计可施，
对对对，
嗯，
因为他很爱我，就我跟我爸从小没有说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火，没有，
嗯，
我还跟他说你小时候打我，
嗯，你把那个也炸扯出来了，
对，
嗯，
我就说我特别害怕你，我不敢靠近你，因为我怕你打我，虽然也不是事实啦，
嗯，
就是我心里会有一个刺，
嗯，
就觉得这个人是打我的人，
嗯，
这个人如果生气起来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嗯，
我会这样去想，
嗯，你把这个也告诉他了，
对，我会觉得我爸妈的爱我不知道他们有多爱我，
嗯，
我不确定，
因为他有随时有可能因为我没有做好或者是某件事情的发生他们就会收回这个爱，
对，我会这么想，
嗯，
我就会觉得我的这些爱不牢靠不真实，
嗯，
可能就像是一个过家家的关系吧，可能我表现不好你就不爱我了吧，我就这么跟他说，我就跟他说你这样打我，他就跟我说对不起，那个对不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但是我都不记得了，
嗯，
然后对，但是如果我有那样真的对不起，他当时就跟我说对不起，
嗯，
反正就是有很多吧，然后嗯就这样我们就聊完了嘛，就结束了，就挂电话了，但是我爸挂完电话以后心脏病发作，他没有心脏病，
这个攻击性真的攻击
太大了，但后面我知道以后就是，嗯，后面我回家嘛，就是寒假我没有回去，因为我家里有矛盾嘛，而且我不想回去，
嗯，
因为我跟他们大吵了一架，说不定我回去被
生存空间很小了，
对呀，啊，说不定就被吃了，
嗯，
不知道我是否安全，又不想回去，
嗯，
就没回去，而且我还要准备，我当时还没有打消去德国的念头，
嗯，
我想准备一下德福考试吧，
嗯，
就没回去，其实后面很久很久就没有说，但是我的生活费照发，我就一直听什么海底海马星球什么的，就是说不要愧疚花父母的钱，
嗯，
不要愧疚什么谈判技巧什么的我都学，
嗯，
学然后到了寒假那会儿，因为我发现我的生活费不够用了，因为我又要去健身房，健身房每个月380，
嗯，
又要买蛋白粉，又要 吃好要，
反正生活质量得保持。
对，生活质量非常高。那我就跟我，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吵架了，但是其实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吧，我们和好。就是我寒假那会儿，一个人待在学校那会儿，我父母就是给我打电话，就给我道歉，我妈妈也给我道歉。就是我还有一个我跟我妈说的，就是我不是之前被性骚扰了吗？然后我当时跟他给我打电话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我特别不相信你爱我。之前我就是你都知道了那个人，我表哥对我做的事，你还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就是他家在5楼嘛。比如说做客的时候，我妈就会说你怎么还不上来呀？
嗯，
因为我不想上去，我就说我肚子疼。其实我肚子不疼，
嗯，
我说我肚子疼，我妈就说那我给你拿下来。我说我不吃，
嗯，
那我给你拿下来吧，就拿下来了。我真的很想摔那个碗，当时我看到桌子上那个碗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摔那个碗。我就说，因为那样看着我妈，我说你把它拿下来了。对，我说啊，我说你是。我搞不懂，
嗯，
我不明白，我看不懂我站着的这个人，我很陌生，我就很匪夷所思。连我哥都是那种，如果去他们家，比如说过年啊什么样去他们家的话，他会跟我说要不要走，要不要出去。他有一天就他们家过库尔邦节还是什么时候，他就带着我出去兜风，去超市去买吃的，就很好对我，就觉得。就有个人这样对你们，就觉得很，就那些伤害都会被抚平的。对，但是你妈妈，你自己的亲生妈妈，一方面她知道，她不知道也就算了，她知道，她还那样，还让你去他们家吃饭，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妈就说，我妈就哭了，她就哽咽，她说没有没有，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就是你知道我特别懦弱，我不知道那样会很伤害你，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拿下来了，真的。但是我是很爱你，不能这样对一个妈妈说你不爱自己的孩子，我有多爱你，你不知道。他就那样哭，但是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感觉到，我不知道，除非，就是我多希望你能够少骂他一句。你能不能把他的领子扯一下，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女儿？你没有，你还把他们家饭拿下来，我就说我不相信。对，那他反正后面就慢慢的，他也表达
思，
对对，反正就是后面我就是还有一次，就是我妈妈出差了还是在家，我爸爸和哥哥去五楼吃饭，他们两个都知道了那时候。我爸爸不知道知不知道，我爸后面才知道，因为我跟我爸吵架的时候跟他说他沉默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爸爸给我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上来吃，我说我肚子痛我不要去，就是我每次的借口很明显，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装的，很蹩脚，我都不想去找，
就是说你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台阶。
对对对，我说我肚子痛，然后我哥就说那算了，不要让他上来。我爸说了两句，我就说我痛经，我爸就说好好，对他知道嘛，我就说好好，就下来了。有一次我又说我肚子痛，然后我爸真的去给我买了那个拉肚子的药，我说我拉肚子，他出门给我买药了，我又不能说我是假的，
哎，不容易，所以说通过那次就是几次的争吵，你把你心里面压着的所有的事情全部扔给他们了。
全部。我当时想的，我们要不然会经过这个事情变得更强，连接会更强，要不然我们就真的拜拜了，真的这个原生家庭可能就真的散了。但是我希望跟他们有个很真诚的关系。我希望我是跟他们的爱是真的是爱，不是掺杂着一些一点恨一点讨厌，我是真的要爱他们，我是真的要，我看他们真的是不是真的值得我爱， 我经过这个关系这次大爆发，我们也互相道歉，虽然彼此都经历了很多伤，跟我哥哥也是，我们选择了用写邮箱邮件，我本来说我跟他写信来聊这些事情，我哥说太长了时间隔，那我们写邮箱。我说好，那就我跟他写了三四篇连续互相写三四篇，我们就哦慢慢的才到现在我们才慢慢的好。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我就感觉就是大部分的家庭里面会保留那个表面的和谐，但是谁都不敢去捅破那一层纸，大家都会害怕担心，只要我捅破了这个，我们这个家可能就保不住了。你不去捅破的那个家还有没有家他自己的那个存在意义，就没有，
对，没有那个热烈的爱了。就你的爱就是那种很炽热的，我的爱是很热烈的，很真的那种爱。我真的真的很爱你，如果我爱你，真的真的很爱你。对，我想要跟你聊这些，我想要跟你像人一样聊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表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聊这些。
对。哎，所以我还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呢，所以你通过这次大爆炸了之后，你怎么看待孝顺这两个字呢？
我觉得孝顺的话，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家庭，如果说是一个妈妈，爸爸算是一个蒲公英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蒲公英的种子。但是我们那个种子需要飘走，需要再扎根，需要长出另一个蒲公英。但是你不能死在那里，你不能成为那个家的那个，让那个家肥沃的那个肥料。你需要长出来，所以你就需要那个种子是一个圆圆的，是一个包起来的，是一个很顺滑的，也就是孝顺，很在板板的东西。但是你长出来就是要捅破那些。我可能要这边长一个枝，那边长一个芽。你可能不喜欢，但是这就是我不能憋着，我难道憋着吗？我憋着往哪儿长？我可能这边长一点，那边长一点，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需要长出那个乱七八糟的自己，我需要那点空间。对，所以我跟我就是家里人，就是孝顺，我觉得就是，爱他们，但是你也有自己。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作为父母，其实是他应该是希望自己的种子能够越飘越远，或者是说他能找到一个契机，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土壤，他也能在那里去生根发芽。这样子的话，那你的这个家族，或者是说父母所代表的那个生命力，它会越来越旺盛，它会发展的越来越好，而不是说大家都死磕在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那个生命力就真的是被自己给禁锢死了。然后你表面上感觉，哦，我的孩子们都在我的跟前，然后他们都很听我的话，但是这些孩子们他心里面的那些火苗，那些想要发芽的那个生命力都已经被你给勒死了。你就让我想到，哎，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可能先哭。我说，对，你说的
对，
我也会给他道歉的。
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说你乖乖的在那里说父母说好，就是有些孩子，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那种在父母面前非常乖、非常乖、非常好。哎，父母说一不说二，但是背后啥都干。但是我是那种，我在你面前我是这个样子，我出去还是这个样子。
对，
我可能在你面前，我就，我可能，比如说，哎，大哈哈大笑，我爸总是说女生不要笑那么大，但是我就会那种哈哈哈，我就会大笑。我这次回家也是，我笑的特别大声，就整个聚餐的时候都是我的声音。我爸就是我的妈呀，我爸现在他都会被我感染，他都会就本来是很死气沉沉的，然后被我那么一笑， 大家都很开心，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传递快乐因子的一个人，就很喜
欢。对，这样的好棒。哎，那我们就说到，就是反正你尽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好不容易算是这件事情之后，家里面人也知道了你想要什么，你是一个有话说，不然的话就会可以威胁到他们的一个人。哎，
对，
就是会全力支持你去，现在到了这个加拿大，对吧？
哦，其实还有一点，
你说，
就是当时吵完以后呢，我觉得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们的那个手伸进来，就是收回去了。就是我之后不管做什么，他们都会说，哦，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就是要不然他们就会说，哦哦哦，他们就不会做评判。我就算有一天我爸穿了个就是比较露嘛，就是一个吊带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在跟我朋友视频，然后但是他就是露着光着膀子，就是比较随意，比较露嘛。我就跟他说，嘿，你穿这个。他说，啊，咋样，是不是就不能穿这么露啊？我说没有啊，我就跟你笑一下。他就还是那种然后但是他不会管我。哥哥也是，因为我哥小时候也打工，就是还两个孩子之间就会打架嘛。
对对对对，
但是我就
会打妹妹，我知道。
对，我就会觉得我伤得很深，不行，你要给我道歉。当时也跟我哥说了，我说你不能对女孩子这样，你不能对以后的老婆这样，我要让你知道不会生，就是咽下去的，我要让那个性侵我的那性骚扰我的那个男生也知道，你要惹了我是不会这样咽下去的，我还有时候在播客里提你的名字啊，
你小心着，
我就会好开心啊。对啊，
小心我哪天出现在你的婚礼现场。
没有，我可能不会去他婚礼，我的时间忙着呢。对，反正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有比如说这么大的平台，比如说一点不同我可以说我的故事，但是那个表哥他只能有听的份，或许还能评论一下，但是被拉黑。对，反正就是哎呀很开心啊，
你变成了一个不好惹的女孩了。
是的，女生就是不好惹，一定要不好，要像辣椒一样，不能做一个甜甜的草莓。
是的是的，
你就当别人的猎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不说我的那个生活费是2000嘛，生活费不够用，后面的就是我们和好以后也没有和完全好，但是和好了一点。有一天就是我跟我爸妈打电话，我就跟他们，就是我学完那个谈判的技巧，就是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我的钱更多起来，我又不想去打工，我就想呢，我怎么样才能让钱多起来呢？我就学了那个海马星球有一期，就是说谈判的技巧，好像分上下两期吧，就是他是 FBI 的一个作者，我忘了他写的。然后我学完了那个谈判技巧以后，我就开始练啊。他说那个我可以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他给你加钱的话，你说的越具体越好，就越具体的话他会觉得哦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啊，他就会更相信你。我就跟他说啊，我一个月买水果要这么多钱，然后健身房要这么多，菜要这么多，我跟他说给我涨到了3000。
此处有掌声。
对，3000，就是到手的是2800，我可能点外卖呀，然后我又会比如说到月末我又会找100-200拿，有时候可能会超过3000。对，我自己还会去做家教，然后每个小时80块钱。又有那个收入，就是活得相当滋润。
可太棒了，我都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大一的女孩子在做的事情，真的可以棒了。哎，那我们就说回到加拿大。
好，
这段经历怎么，反正你是费劲巴拉的把所有的那个手续都是自己一手完成的，反正就是你的非坚定的信念嘛，在那里，所以就成了之后，就是你算是到加拿大，你自己感受如何？跟你自己想象。
来觉得因为自己经历这么多努力嘛，可能我到了加拿大那个机场我可能就坐下来痛哭一场，但是其实没有。我就推着那个小行李，而且我拿了四个行李、我特别的行李，这人个人快死了，开始过安检，就是因为很不熟悉流程，就会哦就会左右不知道很慌怎么办，因为你入境之前他还会问你一些问题，就整个人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过了以后呢又很快。嗯，我就觉得那边的人也很温柔，就是给我盖了那个章以后，因为检查完你所有东西他会给你盖个章嘛，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 good luck， 那个时候我就谢谢走就哎我的加拿大之旅真的要开始了。
嗯，
我就去了我租的那个房子，对，开始了生活。因为我父母还认识一个朋友的女儿在这里，他也帮我很多，我们一起去吃饭嘛，聊天。对，
嗯，
就跟我想的不一样一点是我以为阳光会很多，但其实加拿大的阳光很少，
嗯，
特别是冬天。
嗯，
我最开始其实是有点抑郁的，嗯，就是特别难受，感觉自己的熟悉的环境没有了，熟悉的规律不知道怎么建立，就是感觉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再来一遍。
嗯，
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已经见过一个城堡了，我肯定还可以再建一个。
嗯，
对，然后我就发现吃维生素 D 真的很重要。发现我之前那几个星期特别的难受，我就起不来床，然后我还感冒了，感了一个大冒、就是发烧两三天这样。对，然后都是一个自己熬过来，然后就是维生素 D 真的很重要。
嗯，
我没吃的之前我还上上星期我还哭着跟我朋友广州的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哇、我为什么要过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过来，我为什么要放弃那些美好、我说我在广州太滋润了，我说我在这边没有太阳，也没有朋友，也没有认识的人，就是因为我到大二的时候我不是回去广州一段时间嘛、我会一周两三周去一次酒吧跟我朋友，因为我特别喜欢喝酒，我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啊喝酒啊那种，但是在这边你刚来就是感觉没有人陪你喝酒，也没有什么懂你笑话的人、就是你比如说很好笑的东西你自己觉得很好笑，但是你身边的人就觉得哈哈哈没有什么好笑的。对，但是很好一点是我刚来第一天我就交到了一个朋友，然后进入了一个学习小组。
这是怎么发
生的？我刚来的比较早嘛，我发现门口也站着一个女孩，我就跟她就这样瞟了她两眼，然后瞄了她两眼，然后看到她还是没动嘛，然后就过去跟她说啊你也是这个啊课的吗，她说啊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子啊，他们怎么还没来呀，我就开始在那搭话。对，我就开始啊他们怎么还没来呀，他说哦对对对我们可能来早了。哦我说好好好，你是哪里人啊，我是哪里人，就开始聊起来。我们进入教室以后就坐一起，我们坐了一会儿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来自乌克兰的一个女生，她就直接走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我们那个桌子旁边，她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啊，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学习小组吗？我说啊，好勇啊！外国人就是这样的吗？我就说对，很好，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学习小组。当天我们就集了六个人做一个学习小组，对，就很好。
可真，
所以我在复盘为什么这些会发生的时候，首先就是第一个，你就要去闲聊，你就看到一个人站着，你也是一个人站着，你就走过去跟他说话。我是先说话的那一个，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就去聊嘛，就说哎今天天气好差呀，也可以呀，你去聊。第二个就是你要穿着得体，你就不能邋邋遢遢的那种，你要比较自信，
就是要散发那种 vibe
魅力。对对对对对、那个女生就自己主动过来跟我们交朋友，每个人都喜欢跟强者做朋友，你也要 自信一点。但是每个人都喜欢跟强人做朋友，但是每个人又没有那么强，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
嗯，
所以也不要太就是自卑。
嗯嗯，
对，
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你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吧。
是的。
嗯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跟别人去学习交流，毕竟大家都是新生，可能人家心里面也在那里忐忑，都不一定。
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过来打招呼的那个人，那个小姐姐、
嗯、
我不喜欢叫小姐，那个女生啊、
嗯、
其实她特别的 I 人。后面我跟她相处下来，因为已经期中了嘛现在。然后到现在我是那个最 E 的人。
嗯，
我是那个在他们中间啊，真的傻乐的那种、
嗯
哦、对，我是那种哈哈大笑，就我是那种只要找到一个机会能够笑，我就会放肆的笑，
嗯，
就会感觉很舒服，很把那种里面的、
嗯、
这些不好的情绪就要呼了一口气，就觉得很有活力，一大笑完以后你就觉得哦好舒服，
嗯，
对，而且你身边的人也会被感染。
是，
对，就是很好的能量体。
嗯，那可太好了。最后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哦，那你现在已经，你不说已经到期中了，你的那个新的城堡建立起来了吗？建的怎么样了？
还可以吧，我现在就是慢慢的找到了节奏，然后现在我什么日程啊都很规律，房子里面该添的东西也添好了，我还买了个灯，就是因为这里那个光照不是很好嘛，至少我要让我的房间亮亮的。
嗯，
我把它的灯买了个玩偶，每天抱抱，然后、嗯、
好棒，
然后亲自己很有用，我就亲自己。
你可太可爱了。哎，天哪，
对，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是我们一点不同历史以来最长的一期。不过我真聊得特别的开心，嗯，也特别感谢凯里曼，嗯，真的，我觉得就是跟你聊完了之后，我自己都浑身能量满满，我觉得我都已经想好明天起来我要做些什么事情，要重新规整一下我的家，真的特别感谢你，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群里的姐妹，如果你有一些就是自己克服困难，嗯，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好的生活的这样的姐妹的话，一定要给我私信，或者你们认识这样的人的话也可以告诉我，然后我觉得好的故事好的生活的经历是值得被分享出来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抱团取暖，然后生活真的会越来越好。
不要让你的苦难就只是苦难而已，把它变成宝，变成一个经验。
是的，
对，还有一个 嗯，对，就是我在想，就是虽然坚持一个东西很酷，但是我其实坚持的过程中也可能，比如说我不可能说七天里面七天都能弄到，可能五天弄到了或者四天弄到了就没关系，就是也要让自己喘口气，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进步也是一种进步，就是一定要有耐心。
嗯，
就如果没有做到也不焦虑。
是的，是的，因为人生真的很长，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我可能现在进入了一个嗯，新的游戏，这个游戏我就想尽办法去闯关，那我尽力就好了，没有闯过关，那接下来还会有新的游戏去玩，并不是说我在这一场里面失败了，那我人生就失败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嗯
嗯，对，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听完就有那种负担，也不想让，这也不是个鸡汤、
嗯、
就是很普通的生活。
嗯，
我也是个很的人，我就是也有很多的不足，也有很多的优秀的点，因为每个人也都是这样。把人生，你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我可能靠运动来给自己一个解脱，可能你需要的又是一个读书，或者是你可能不需要运动也可以。
嗯，
对，就按自己的地图走。
嗯， 嗯，非常感谢克里曼，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嗯，
好的，谢谢点风筒，
谢谢你。哦，对，凯里面也有一个新的播客，我到时候会把你们的那个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听。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收听本期节目的你。如果你想进一步支持我们节目，可以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内容，让更多同频的姐妹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互动，参与节目的主题筛选和一些提问，可以加入我们的女性社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如果本期内容有打动你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这些呢，都是一点不同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爱你们，我们下周四准时相约。